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地藏本来护种龙群拔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华智摩诃所造的前行引导文。那么这个前行引导文呢，前面我们学了这个共同加行的部分，现在呢正在学不共加行。不共加行呢，也有这个皈依皈依的修法，还有呢就是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念百字明忏罪的修法，还有呢为了积累资粮，共曼匝的修法，和最后呢有一个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这个是属于不共的加行的内容。那么这个学完之后呢，还有一个破瓦法，就如果今生修行没有成就的话，可以通过破瓦强制性往神奇的世界。那么现在我们在不共加行当中呢，前面的三个修法已经学完了，现在学的是第四个。第四呢是积累资粮。那当然这个积累资粮这里面呢也分了两个部分哈，一个是这个共曼匝积累资粮，一个是古沙里通过施生法来积累资粮。那么就通过曼匝来积累资粮呢，前面呢也学了这个共曼匝的必要，为什么我们要共曼匝，然后呢也是讲了这个所修的曼匝，然后呢还有就是三十七堆曼匝和三生曼匝，这些呢内容呢我们都已经学完了。那么学的过程之当中呢，我们也了解这个修曼匝的必要性，或者说积累资粮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或者了解的很深的话，那么我们自动的会对就修曼匝，或者说是什么是很快速能够圆满资粮的这些方法，就会产生兴趣。有了兴趣之后呢，我们就愿意去实践。那么只要通过实践呢，相续当中的一种这个善根呢，相续当中的功德，它就可以从无到有。那如果以前呢有，但是不是很深厚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曼匝的这个修法呢，快速的让这个善根深厚起来。那么一旦这个善根深厚了，那么我们要修行这个佛法，比如说要获得一些这个佛法当中的一些利益，比如说我们就是说要升起这个出离心啊，或者我们要升起菩提心啊，或者我们要修空性，要修空性的时候有这个空性的感觉啊，或者说有的时候呢就念咒修密法呢，也会产生一些本尊的加持等等。其实这一切呢都是因为福报很深厚，这些呢就很迅速的很快就可以获得。如果我们的这个福报不深厚，这个顺缘不多，福报不深厚呢，那么就是说这些这个修法虽然我们就是说在修，但是呢不一定马上可以产生，就是说是法本里面法本里面提到的这些这些这个功德啊，还有这些利益啊，或者说修法过程当中这些觉受很难生起来。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很殊胜的方便对我们来讲呢必须要这个产生一个定解这个特别重要。那么今天我们学第五呢是学的第五是供品洁净。供品洁净呢前面呢上堂课我们也讲了一段了就是说我们在就说是这个供曼匝的时候，还有呢平时我们在佛堂里面上供的时候，就是说修供养的时候，有些时候呢在某些寺院里面或者在某些圣地朝拜的时候呢，也要做一些供养。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做供养的时候呢，心态啊必须要清净，很恭敬的一种这个心态来做。那么如果我们在供养的时候有的恭敬的心态呢，那么这个供养本身呢，它就是这个对这个整个供养的这个法，这个善法本身呢，可以说呢是这个一大半主要的因素就有了。然后在就是说在这个恭敬的心态之上呢，在尽所能就是说尽己所能的准备一些供品就看我们自己当时有什么条件，有什么情况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好的条件呢，就可以用比较广大的比较就是说上庙的这些供品呢来做一些供养。如果条件呢时间不允许呢，也可以就是说是随机随缘的做一些供养的修行这样的。但是呢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信心和恭敬心，尤其是殷重的心特别的重要如果有了这个殷重恭敬的心呢，那就可以就说是累积这个清净的这个资粮这个呢对这个对于修行者来讲呢很重要。不单单修行者，其实不修行的人呢，为了得到就说是今生或者后世的安乐， 其实也需要做这样一种供养，或者说做这个布施。上供和下施呢，是今生后世得到快乐的一种直接因啊，主要的因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如果有了这个福报呢啊，就是也很容易找到这些比如说在世间当中有福报的话，也很容易找到这个赚钱的一些这些途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就是很顺利啊，很就是说是委员很少，顺缘很多。然后如果欠缺福报的话，就说是这个很困难啊，就非常困难。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我们这一世的富裕，或者这一世我们在这方面如果说很顺利的话，它有果而推因啊，任何法都是因缘法则的啊，在世间当中呢，任何因缘具足了，它就会有果。所有的果我们观察都是因为所有有关这个果的一些这个有关的因缘都具备了。那么就说是世间当中我们观察每一个法都是因缘，因和缘之间呢，它就说是这个它的配合是非常紧密的。那么就说这个任何法只要是它因缘具备了就有果，不管是种庄稼也好，还是说工厂里面生产的这些产品也好，还是说世间当中的这些幸福啊，或者说这些安乐也好，反正就是说只要因缘具备了它就会有果。那么就是有果而推因呢，那么肯定是他一起找的时候观察的时候，肯定是以前就是说能够找到导致这些就是说这些果的一些因素啊，都可以找得到。所以说呢，世间当中的所有的法它都是有这样一种前因后果的话，因后果之间有这样一种联系的话，就是说在我们在《次量论》等当中讲，持有故必有嘛，持有故必有，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有因就有果啊，此无故彼无，那么如果没有因呢就没有果。这个就是说因缘法则放在哪个地方都是完全都是这个经得起观察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所有的法上面啊，现在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所有的法上面，因和果之间的一种这个法则呢，都是如是如是的安利。那么就是放在善根啊，这个善的因和它的快乐上面呢也是一样的，就说是一种痛苦的果和它的痛苦的因呢，它二者之间也是有一个相顺的相应的这样一种因缘法则。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一世的一种就是说财富多少，它也和以前我们做过多少的一种供养和布施就是说和这个善根也有一定的关系，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是有主要的一种因果的一种关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轮回很长啊，无论如何，无论我们愿意还不是不愿意，反正这个轮回在继续啊，这个轮回是在继续的。那么如果轮回在继续呢，我们就会不断的投生啊，这个呢就不会因为我们说我不愿意投生了我想要这个终止这样一种终止这样轮回啊，所以有些人就觉得终止轮回的方法是不是搞一个自杀呀，或者怎么样，他轮回就终止了吗？啊，轮回不是会因为这个而终止的，这个不是终止轮回的因。它就是反正就是说是这个这一世的一种生命呢，可能不管是通过天灾人祸还是通过你自主的方式来终止它，但终止它之后呢，它的一种因在我们心上面还具备，所以它还会就死了之后又重新投生了。它这个投生的时间呢，只不过如果你不遇到这个天灾人祸，如果不通过自杀的方式来了结自己呢，它这个时间在这一世当中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后死亡，然后投生。那么就是说通过天灾人祸啊，或者通过你自主的方式就是说终止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话，他只不过把投生的时间提前了，他没有改变什么啊，没有改变轮回的这个模式，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学习的话，我们就会以为啊，是不是死了就没有了，死了不是，那么死了是下一世的一种这个下一世的开始而已，只不过呢就是说是这个中途夭折，或者就是说现在很多人通过自杀的方式觉得可以终止轮回呢，只不过是把投生后世的时间提前而已其实并没有改变什么，他还是就是说投生完之后发现还是在轮回当中又回来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对我们这过程当中前面讲了，不管你学修行不修行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轮回是在继续的。既然轮回在继续呢，我们还是有这个必要来关心我以后怎么办现在我可以通过一些努力，可以通过一些准备为了让后世过得好一点呢，我应该做一些努力，所以应该修一些善法我就说是这个为了自己以后负责任，为了自己以后过得更好一点呢，现在应该去修一些善法。就好像我们就是说这一世的上半辈子为了下半辈子过得好一点，我们也要去这个找一个好的工作，然后我们要攒钱 哎，我们要就是说是这个买房子啊，通过这些方面呢，为什么呢？虽然下半辈子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到来，或者说是明年的生活啊，或者几年之后的生活啊，可能对我们来讲还在未来，但是为了以后的过得更好了，现在也要拼命去找一些就赚一些钱啊，或者说是创造一些让以后快乐的因素。所以说把这个我们这个把将即将到来但是还没有到来的一种这个明年或者下半辈子的一些这个情况呢，其实就是可以当成一个我们下一世的一种情况是一样的。那么为了下一世我们能够就说是生活的好一点呢，就是说也不管你修不修行啊，想不想解脱，反正呢这个都应该修善法，都应该就是说努力的去制止一些能够让我们会比如说是这个下一世再下一世让我们痛苦的因素呢，我们要尽量的减少。就好像我们现在呢，我们为了明年或者为了下半辈子的一种这个为了让这个痛苦不出现，我们也要想方设法的去发现哦，哪个是哪些是哪些行为或者哪些一种这个因素可能导致我下半辈子可能痛苦的因素，哎，我要发现，我要去了解，发现之后要去遮止，想方设法去遮止，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原理呢是一样的啊，原理是一样的。因此说呢，佛陀告诉我们呢，就说是这个要断恶行善。断恶行善的其实就是为了自己负责啊，就你断了恶你行了善，那么最后是谁来感受这个呢？还是自己的感受。所以说你不修行的人呢，轮回还是照样在继续的，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不管你修行还是不修行，反正轮回是在继续啊，就是你的生活，你的轮回，你的投生还在继续。如果你的投生在继续呢，你的生活也在继续。那么你的生活在继续的话，那么就是说你是愿意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呢，还是比较差的生活呢，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一系列的一种了解，一系列一种这个后续的一种情况，我们有必要去了知，然后呢该断的断，该做的做，这样。那么就是说，但对我们来讲呢，很多都是这个了解了轮回的痛苦之后想要获得解脱。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获得解脱呢，那么就是必须要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相续当中升起有关解脱道功德的这些具体的体现，就解脱道的功德在我们心中浮现出来。那么要浮现这些解脱道的功德的话，那么就是说也必须要强大的善根，强劲的一种这个资粮，强劲的顺缘来帮助我们达成那些让升起这个正悟啊等等解脱的境界。而这个供办长呢，它就是一个殊胜的方便啊。供办长还有我们平时在佛堂上面对于殊胜的对境做供养，还有一些地方讲在圣地当中做供养等等等等，这些方面来讲呢，都是因为有了这些善根的缘故呢，非常容易承办。今天我们内容当中呢，下面还要讲这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就前面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供办杂期间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要做到这个供品洁净。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啊，对于一贫如洗的穷人，或者真正能够观想一尘中有尘数刹而做易患供养的那些立根者，佛经中开许可以供养土粉、瓦砾等等。那么这个呢，就是针对有些情况啊，就是说是这个外在的供品相对来讲呢，就不太重要的一种情况。那么这个第一种情况是一贫如洗的穷人，特别的穷。那么特别的穷能不能够积累资粮啊？特别的穷的人也可以积累资粮，就是这样的。关键就是说你要掌握这个积累资粮的一种方法啊，方式方法。在佛经当中呢，有针对富裕的人的一些修行的方式，也对于穷人呢也设计了一套可以让他们修行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只要我们认真去学习的话，穷人也是可以掌握和自己这样一种这个穷人就是能够修行的一套方法的。比如说呢，这里面就是说可以通过观想一尘中有尘数刹做易患供养。比如说这个穷人自己对自己来讲没有一些真实拥有的财富，但是呢我们可以就说是这个第一个，我们可以观想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美好的事物啊，这外面的是看到这个是某某大银行，就想这里面可能有很多财富，然后就要供养易患供养，把这些财富呢可以供养上山宝。还有看到很多这些美好的景色啊，在这个商店超市里面有很多很多好的商品啊，或者有来自于就是说有些这些这个奢侈品的这个商店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好东西啊，珠宝店里面的宝物啊，这些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之后呢，通过易患供养的方式也可以积累资粮啊，这个也是可以的。还有就通过观想一尘中有尘数刹，就一个微尘里面有无数的刹土，每个刹土当中有无数的庄严 啊，我就把这些无数的庄严呢，就观想供养佛陀。所以贫穷的人呢，照样可以迅速的积累资粮，啊，他照样可以迅速积累资粮。所以说呢，就是说第一个呢，我们要就说是这个相信这个这种积累资粮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原理。首先我要相信这种原理，这个是可以集资的，啊，这个完完全是可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相信。当然就是说这个相信这个呢，相信这样一种这个易患供养可以积累资粮，它本身呢也需要一定的善根，啊，是这样。有些人呢就是说又没有钱，又没有这方面相信的善根啊，有些呢可能这辈子没有钱，财富没有，但是他的一种性根很好，就他相信这个原理，啊，相信这个原理，这个也有，因为这个修行者之间呢，就每个修行者他的一种差别是很大的，内心当中的各式各样的业啊交织在一起，啊，很复杂的业。有些人可能就是说又穷啊，性根也差，什么都不行。有些人可能有富裕，信心性根也好。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是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富裕，但是不相信这一套。有些人可能很穷，但是相信这一套修行方法，这是各式各样都有的。对，所以说如果我们是穷人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相信这些这个观想的原理，这个供养的原理哈，易患供养的可以积累资粮的原理，相信这个，然后又做很多很多这个易患供养。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完全通过这个方式可以累积，可以积累起自己一生成佛的这个质量，完完全全可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呢也可以一贫如洗的穷人呢也可以去通过这种方式来做很多很多的易患供养。所以说呢我们要相信这个，还有一个要勤快，那自己要就是说很精进的去每天的观想啊，就是说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个就说是要放弃很多这些作为穷人的一些自卑心啊这方面，就是说负面的心态呢就说是要这个打破，然后就自己知道其实呢虽然外真实的这个财富方面可能是不多，但是呢就是说我的内心还是可以通过很强大的观想照样可以积累起很多的质量，和就有钱财的人呢没什么差别啊。所以说呢就要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过度的自卑啊，这个也是一种伪缘啊，这个也是一种伪缘，太自卑了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啊。这个方面来讲供养，有些人觉得供养这辈子和我是没什么关系了，是这样的，是我发愿以后怎么样，这个不一定。这个供养的方式有很多，有真实的供养，有易患供养啊，这样的易患供养呢是只要你有心就可以了，只要你有心识，然后你学习懂得了哪些这个供养的原理，然后哪些东西可以供养，然后可以持续性的供养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心量一广大之后呢，其实当下就可以积累起很多很多的资粮。那么这个是第一种一贫如洗的穷人。还有一种呢是观想力很强大的，就是说真实能够观想一成众也成数差的，那就是说真实能够观，他就是说观想的时候呢，就是他能够有很强的一种观想的能力，他的禅定啊还有他自己的一些观想力很强大，所以说他就可以把这个一成众也成数差这句话，就这种观想的方式真实的在他自己的一种修法当中呢就可以有所体现。所以说这一类人呢他也可以啊，这些立根者啊，那么就佛经当中开许就是圆这个土粉圆这个瓦砾，就是说只是以土粉来做供养也行，因为他知道这个土粉的本性其实也是清净的，而且一个土粉里面呢它就有无数的刹土，无数的刹土里面呢就有就是说无数的这个无数的这样一种这个完美的这些物品，非常非常完美的供品就在无数的刹土里面都是具备的。那么这个呢其实来讲的话都是可以，如果他有这样一种这个见解哈，有这样一种这个等经无二见呢，或者有这种了知一层中有层数差的一种广大就是说是这种清净智慧的能力呢，他也可以完全是圆土粉啊圆瓦砾这方面呢就可以做一些殊胜的供养，这个通过他自己的清净观和通过他自己的一种观想力可以做得到这样的。而自己本来拥有万贯家财，却舍不得用来上供下施，反倒摆出诵咒观想等种种相似的理由而自以为是的那些人，其实是自己欺骗自己。那么这个这一段话呢就说是这个也要就说是这个告诫一些自以为是的修行者，有些人呢有一定的能力，有一定的能力，但是舍不得把自己的一种这个财富啊就拿去买贡品啊，或者说舍不得用这个真实的东西去买一些真实的东西来供养，他就自己舍不得花钱，他就想反正可以易患供养，可以易患供养，佛台上面干干净净啊，都是每天都在易患供养，是这样的，有一杯水也没有，然后就说是这个一盏灯也没有 啊，他就观想这外面的路灯这么多啊，然后就是说就把这路灯观想了，然后这里河里面那么多水，我就把这个观想了，好像就是说一点都舍不得去花时间，一点呢就是说也舍不得花钱去买花呀，买一些这些水果啊，啊也是完全舍不得。那这种就是一个典型的吝啬的心态。但你一贯供养，就是说你佛台上面干干净净的，这样可不可能？这也可以。但是就是说你这样的话，就是不佛塔上不摆、哎、很吝啬，但是你只是观想外面的，这个可不可能？这个也可以，也可以得到一定的利益。但是呢，就是说通过我们说供养打破我们的悭吝心，通过这样的供养真实的这种物品来让我们放舍对财富的执着，这一点就没有了。就你内心当中其实是一边在做一些供养可以积累一定的资粮，一边呢就牢牢把持着自己的吝啬悭吝的一种这个烦恼。所以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呢，对我们要快速的想要快速的成就这个解脱果的这个修行者来讲呢，这种心态是一种相互牵制的一种矛盾的心态，对我们的解脱不利啊。这样的，既然我们想要获得解脱呢，那也必须要就说是这个打破自己内心当中的很多无始以来的一种这个不好的习气。所以说供养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也讲过，供养的一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让我们一种放弃对很多的执着，对这个轮回当中的执着啊，对轮回当中的比如说自己的身体啊，对自己的善根啊，对自己的财富啊，反正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如果布施的修法没有修得很纯熟，他就会对这些东西呢产生实执，然后就是说把这些东西呢就想要拥有，这个贪欲心产生了贪欲心啊，悭吝心啊，这方面就随之而来了。那么这些心态呢，对我们想要处理轮回的这样一种解脱的一种这个状态来讲呢，其实是矛盾的啊，是矛盾。我们要处理轮回，但你现在抓住轮回的东西牢牢不放，也把抓住轮回当中的这些东西不愿意放手，一方面说我要处理轮回，这本来就是矛盾的啊，本来就是矛盾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供养的修法，这个布施的修法本身呢，就是帮助我们或者加速让我们加速的放弃对轮回当中的种种执着。所以它这个就是放弃放舍财富执着的心呢，它是通过训练啊，它这种放弃的心会越来越就是说强烈，他的心量会越来越大，是这样。他就是说布施，他在修布施的时候，他在修供养的时候，就像菩萨们在因地，他在就是说因修的时候呢，他就逐渐由小的物品开始做布施做供养，然后逐渐就可以把所有的财富啊，然后把自己的这些国政啊，还有把自己的身体啊，把这些东西逐渐他就说是就是说很执着的东西不敢放的，舍不得放的，很单着的这些东西呢，逐渐就放弃了。那么如果我们的心把这些执着放弃了之后呢，那么我们的心呢就没有什么这个分别念啊，这方面分别念就越来越淡了。这就是让我们进入实相的或者解脱的这些很多的一种委员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逐渐越来越少。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供养本身，当然就是说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我们做布施呢是有些友情的确需要啊，需要这些东西。那么供养呢，就是说我们在佛面前供养啊，或者做很多供养的话，就说是这个对佛来讲的话，他也不缺这些，他就本身就是我们说供养佛是因为佛是大福田，佛陀是大福田，然后我们给他做供养，然后呢就说是我们可以因为供养大福田的缘故，来我们自己呢也得到很多的一种这个福德，也就是说这个吉祥的对境，也给吉祥的对境做这个祈祷啊，或者说是结缘呢，你也可以获得吉祥。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大福德的宝藏的自信呢，你给它做供养呢，你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福德。这个方面福德越大的，你获得的功德就越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佛陀他缺少这个，然后我们想方设法的去找一些东西，然后因为今天可能佛没有吃饭，我给他供一点供养饭，或者说给他现在这个佛没有水果，给他供个水果，然后就是说是不是佛没有水，我要供七杯水啊。这方面来讲呢，它本来就是你看这个原理是什么呢，佛陀是这个福德的宝藏，它是大福田。那么我们对这个大福田，它福田越大，我们供养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所获得的福德就越大，是这样的一种自信。那么就是说它是一个大福德的自信，它还缺你七杯水吗？是不是？这个根本就不是因为缺你七杯水，然后让鼓励你每天要给佛供水，否则佛是不是今天没有喝水就渴了，还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呢，当然有些不知道这个道理的人，他觉得给佛供养是一种行贿一样，一种好像贿赂一样的一种自信。 啊，好像就是说交保护费一样的有自信，贿赂有自信，好像就觉得是这样，那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要打破我们自己的千利心，还有一个是我们要借助这个大福田，来借助它的一种功德来圆满我们的资粮，说它是我们圆帮助我们圆满资粮的对境，是这样的，而不是说它缺这个东西，我们要给它做很多很多的供养。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也需要这个好好的思维，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可以让自己的相续当中呢能够累积起很大的一种福德。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自己有观想的能力就是说可以观想如果自己就是说是这个本来有钱舍不得上供下施呢反而是只是用诵咒诵咒的话有些时候就是说我念一些曼杂供养的咒，我念一些供养咒，然后就听说这个里面写的，如果你念一句的话，他供养的功德多大多大，他就说是舍不得把自己真实的钱财一块钱十块钱的舍不得，然后他觉得这样的方式呢，既能够得到功德，又可以保全我的财产他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是这样的。其他大的没发现的一个办法我发现了，然后我自己就这个悄悄的实行，是这样的。那么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其实真正的供养让我们拿实际的财富拿来做布施也好，拿供养也好，其实也是为了打破我们的千命心打破我们的对这个财富的执着。因为你对这个东西执着越重，那你在轮回当中受到的伤害也就越重。那么如果你这些对这些东西它的执着越轻，那么它就说能够伤害我们的委员就越少。因为我这个对这个东西它的这个执着没有那么重，是这样的。所以说执着越重呢，你对它就越单着，越单着了别人碰一下动一下，然后你马上就受不了了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敏感，太敏感了，执着重的人是非常敏感的，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些这个自尊心强的人呢心胸狭隘的人呢，这些人是很敏感的，别人就是说一个眼神都有可能触怒你，然后就一句话随随便便一句话有可能让自己受伤受伤害很长时间。但如果心量大的人呢，他就无所谓，他也没感觉这个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执着越少的人执着越少的人他越幸福越快乐执着越少的人呢越容易相应于实相。因为究竟的实相它是就是说是无分别智的一种状态嘛无分别智证悟的这个究竟离系的状态。所以说执着越重它离这个实相就越远障碍这个所有的执着分别念都是这个都是障碍，障住我们去相应于实相。那么我们能够放手的越多我们执着的越少，放手的越多呢，这个障碍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是这样的。所以说菩萨他在登出地之前呢，他修布施他已经修他就在登出地之前呢，这个布施都要修圆满的，没有什么东西他任何东西都不执着，连他最最珍爱的身体他都是反复一次一次的去做这样一种这个去做这个布施，直接把这个身体的做布施。有些是这个自分的零件自分的一些这个器官，比如说别人就是要一只耳朵就是要一只眼睛，就是要一只手，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菩萨他在修布施的时候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什么样的要求，他为了打破自己对这些的执着，他都要去做。所以我们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你为了一个人菩萨一个人就为了一个人就布施的舍弃了身体，那么这么多人怎么办呢，是不是。那这个是我们就对我们在我们心中我们认为你要做这个布施，你把你的身体舍出去呢，你应该有价值，对不对。你为了一个人舍弃这么多的就没有价值，菩萨不是这样想的。菩萨所谓的价值观他和我们一般人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是这样。他就为了打破我们在相续当中各式各样的想法，就反正就是你不能布施，为什么不能布施，你为了一个人你舍弃这么多人对啊，我想试啊就找到一个不布施的一种理由了。那么这种理由你要去找的话会非常多，但是菩萨他不是这样的，菩萨就是说是这种想法他要打破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在修法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有很多很多这些相似的分别念来阻碍我们做很多很多殊胜的一种修行。比如说为了一个人的利益不能够舍弃成千上万人的利益，如果是舍弃的我们就觉得这是没有价值的。而我们就是说我们分别心很喜欢找这些相似的理由根据，那找这个根据干什么呢，就不做了就不做了，就觉得以后再做，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就再做。但是恰恰是就通过这一次一次的这样分别念呢，他就错过了很多次的一种修行机会。但菩萨没有这样菩萨的智慧他就知道这个是一种有可能变成一种让自己不再不修行布施的一种理由，他就把这个打破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所以菩萨他在修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也有， 还有一些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就是说就不施一只耳朵啊，或者说是不施一只眼睛啊，这个就把身体的一部分拿出去，是这样。那身体一部分拿出去呢，有些人觉得呢，就是说我这样我身体就不，我的身体就不圆满了，还不如死了之后重新投一个身。但是呢，菩萨也为了打破这些呢，就是说这个残缺的身体也可以，反正他只要一部分也可以，他有的是把自己的身体完全拿去也可以，反正就是说他任何情况的一种执着，任何种类的任何情况有可能让他的一种不施不彻底不究竟的一些所有的分别念，他要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打破。所以他修，他的菩萨他自己在这个修这个不施身体，哪怕我们最珍爱的这个哈，就是说无数次来做，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各式各样的一种分别念，各式各样的情况，他都是经历，然后都去一去打破它，最后就可以就是修圆满就登地了，他就会得。所以他的一种这个，对他来讲呢，没有任何东西有挂碍的，他就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挂碍的，他在这个状态当中安住，他这种心态就很容易和实相相应，他就通过这个呢就和实相相应。一方面来讲，本身也是观实相，安住实相，修空性；他一方面就通过外在的这些，能够让自己的一些强制性放弃自己对这个法的执着的这些行为，哎，然后呢，通过这样修行之后，他就和真正的一种完全没有执着的离系的实相完全相应了。这些来讲的话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讲这些呢，我们在做这个供养的时候，做布施的时候，除了易患供养之外，那么还是要做一些食物的供养，比如说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就是说还是要用一些就是说食物来做上供啊，做下施，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打破自己对财富的一些单执，是这样。那么就是说通过诵咒啊，通过观想等等相似的理由，就是说自以为是那些人其实是欺骗自己，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很多地方呢，就是说是在寺院里面呢，他有的时候在供护法的时候啊，或者会供的时候啊，他都是要用很多很多的一些很就是说是这个广大的供品啊，陈设很多广大的供品，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当然呢，也可以说通过观想的方式，就是说普贤云观的方式来做这些供养。但是呢，就是说是对于很多一般人来讲的话，就是说单纯的通过观想的方式就有些时候呢，容易前面讲的话，有些人就容易在这里面去找一些不去放弃自己财富的理由啊，就是这样的。这种修行呢，有的时候会容易就说是这个浮于表面。这种修行，这个所谓的供养呢，达不到这个很深的一种这个打破我们执着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效果，达不到这个效果。他就所做的这些会供啊，做了这些供养啊，有些时候呢，如果说是我们以投机取巧的方式去做，他其实呢只能够很表面的做一些供养，他没办法深入到的一些法义需要达到的一种深度啊，达不到。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还是上师们呢，有的时候呢还是说需要陈设广大的供品啊，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让我们去积累资粮啊，去积累很多的资粮，是这样。哪怕就是我们在供佛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为了让我们对于这个对于供佛变成一个纯粹的供佛，所以说有些大德，尤其是有些藏传佛教的大德，他就说要求这个就是说供佛的供品自己不要吃，不能吃的啊，这是不能吃的。供养了之后，供养完了之后呢，这个反正你自己不要吃。也可以拿出去布施，也可以，或者给别人外面的人吃药，反正就不能吃。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原因就是因为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供养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哎，这个很好的水果，这个是50块钱一斤的，然后我就摆在这上面供养了。供养之后想，反正这个撤下来之后还是我会吃的，是这样。所以他买的时候也舍得花钱，他舍得花钱原因是什么呢？舍得花钱原因就是说，反正这个最后还要落到我这儿来，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挺好的呀，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如果觉得这个不能吃的，这个东西供完之后不能吃了，他就想不能吃嘛，我就买5块钱一斤的，反正就是说最后供完之后拿出去，我也好像也没什么感觉。所以这个方面看，这里面就有一些很微细的心态在里面，比较微细的心态在里面呢，你做这个供养呢，它其实留了后手留了后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时候看起来好像陈设的很圆满，但其实呢自己带了私心。那这个对我们打破对财富的执着本身来讲啊，他们就说是作用打了折扣了啊，这样打了折扣。所以说呢，就是说对自己来讲的话，供的东西就可以拿，供完之后就拿出去布施掉了。这个有些人说，太可惜了，这个没什么可惜的。这个供品，我用这个供品的积累的质量呢，他的任务完成了，没什么可惜的，是这样的。就是说，难道说只有吃了才不可惜吗？对不对？就是说我供完了，其实这个供品我就已经，他事情已经做完了，我的供养的事情福德我已经得到了，或者我已经打破我的执着，这个事情已经得到了。所以说呢，我就把它布施出去。不是出去之后 被鸟吃了难道是可惜吗？难道就是说只有是我们自己吃了才不可惜？然后就是如果是拿出去布施给鸟，布施给蚂蚁啊，布施给一些旁生，难道他们吃的就是可惜的吗？是不是？这个是我们的观念问题。而所谓的可惜是怎么样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就是说最好最好来讲的话，就是说供佛的东西呢，很多地方最好自己不要吃。如果是会供的，那是另当别论啊。会供的本身就是自己要受用，它是另外一套观赏方式，这个是要受用一部分的。但是供佛的东西呢，自己是就反正我供养了，这个是佛的了，我就不吃了。不吃了就是我把这个供养做彻底，我就真正的舍弃了，我就做彻底，而且我要供养最好的东西。而供养最好的东西不是为了我要吃这个东西，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善妙的东西来供佛，然后呢心很清净，然后得到一个清净的善根，然后放弃对这些法的执着。这个水果这么好，反正供养我就供养，我就不吃，这个也是对自己一种修行啊，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当然就是说刚刚学习佛法的人或者不理解的人呢，他就是说实在觉得有点想不通呢，所以说有些时候呢，高僧大德也说，那如果你真正来讲观想佛陀赐给我，也可以用，也可以吃，也可以，因为他有的时候的确是有点放不下这个东西，他就是觉得还是太可惜了，是这样的。那这样的情况呢，真根据这种有些人的这种想法呢，所以有些上师们在回答的时候说，啊，也可以吃，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也没有刻意的去遏制。但如果针对一些根基成熟的人来讲，他还是建议不吃的。但如果根基上没有成熟的人来讲呢，他说，啊，你要吃也可以，你观想佛赐给我了，哎，佛陀赐给我也可以，那是肯定佛陀肯定会赐给你。观想完之后，你观想佛陀赐给我，哎，那也可以说，或者我把它当加持品，哎，也可以。反正就是说是根基不同嘛，它的层次不一样。那么如果我们假如说能够接受这个观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去做啊，以后供养佛的东西我就不吃了，就是这样，我可以给别人吃，反正我不吃，就是这样的。这方面的话，或者说是尽量是家人以外的，你家人还是觉得这个是我们家里面消费掉了，是这样的，还是觉得没什么，还是觉得可以。所以说呢，如果可以的话，就别的其他人呢，就是或者说是布施给外面的这些旁生呢，这些都是可以的，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而且诸续部及窍诀中明明说清洁美妙之供品，以及配置清洁玉妙供，而并没有说肮脏污秽之供品，因此这边讲的话就说是下面再引用这些佛经和续部的观点哈。续部的观点来讲呢，续部和窍诀里面呢就明明说了，就窍诀的话有些时候也会在有些修法当中也会说一些关于供养的一些窍诀，哪些事就是说是做供养功德利益特别大的一些窍诀呢，在不同的一些仪轨当中也会讲。那么在这些当中讲呢，第一个是清洁美妙之供品。那么我们在供佛的时候，供品当中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清洁。这个清洁呢，是我们就是说在供养之前呢该清洗的要清洗，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该除尘的除尘，该清洗的清洗，这个就是一种心态。我们把这个供养当成一个，就是说是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甚至于可能比我自己可以可能就稍微擦一下我就吃了，也许是这样的。但是呢，供佛呢，它就是我们对于供佛来讲，或者布施给别人来讲的话，这个时候应该有个恭敬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事情啊，这样的。但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是反的啊，如果是我自己吃呢，我就观察这个农药的残留有多少啊，然后就洗几次可以吃啊，然后怎么样，我把这个观察得很细致很细致。但是供佛呢，可能就没那么细致了啊，反正觉得是供佛的啊，我们觉得反正佛陀有能力可以消化掉这些吧，可能是不是这样想的，还是说反正就是说反正不是我吃，感觉差不多就行了。反正就是说呢，我们就对这个我们如果有这些想法的话，就心态不是那么阴重。还是不是他们阴重，如果不是他太阴重了，这个很随便的一种心啊，他本身呢对这个法本身来讲他不够重视。不够重视呢，这个供养的过程当中本来得十分的利益啊，那么如果你的心不太阴重的话，那可能就打折了，打了折扣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尽量的这个清洁这个意思呢，就尽量我们要做这些这个经常性的，就做一些这个阴重性的做这个事情，包括我们的供台。这个供台其实就是佛，我们就从某个角度来讲，佛住的地方嘛。佛，我们说我们在前面供的这些水果啊，这些是佛吃饭的地方嘛，对不对？我们自己吃饭的饭桌呢，我们可能每天都要擦的，然后就是说这方面呢擦得很干净，我们坐在上面干干净净的碗，干干净净的食物， 然后就是还有一些用餐的仪式啊，有些地方很讲究的，还有一套仪式，反正感觉把这个做得很隆重啊，这个是很怎么样。但是供佛呢就很随便啊，这个不行，佛台也很脏，灰尘很厚，然后就说这个很长时间不清洗不打扫，然后这些所供的东西呢也是很随便的，就说也不是很重视，摆得歪歪扭扭的，这些都不是很好。所以这个本身是一个修行啊，你要把这个当成一个修行的一种事情，修行的一部分来对待，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打破我们很多的这些不恭敬啊、粗心大意啊、不专注啊、没有正念啊、不正知啊，很多很多这些东西呢，在过程当中都该抛弃的抛弃了。然后呢，正知也有观察三门呢，正念也有，然后该观的菩提心也有，然后这些对这个供养的佛，他值得我这样去做。啊，值得我这样去做，值得我这么恭敬、这么殷重去做。实际上，因为他是导师，我供养的是他，是宣讲真理的导师。然后就是我如果对这个恭敬呢，那么我也可以在恭敬当中获得他的加持，或者说他们是通过这样恭敬而成佛的，那么我呢也是随学这个恭敬心，啊，这个有很多的用加持的在恭敬当中得到。这个恭敬其实就是一种，它也是一种谦卑的一种状态，自己的心很就是说是不是那么高举。然后他是非常的小心谨慎的心态，那么在这种状态当中呢，就更容易得到一些就是说是这个正面的一些加持，正面的福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一个是清洁，一个是美妙啊，一个美妙就是说是我们供养的时候呢，要把自己我们自己觉得很美妙的这些呢来做供养啊，就这方面呢也是就是说是在这个恭敬当中，在美妙当中呢获得福德。他这个供品的缘起本身呢，他也会有一种你供养什么东西，他也有通过供的东西产生的一种因缘，产生一种缘起，是这样的。所以说清洁美妙的供品，还有呢配置清洁玉妙供啊，配置很清洁的，然后呢各式各样玉妙的一种供品。有的时候就是说色身香味触就是说色呢，有的时候就讲很看起来这个颜色啊还形状啊特别好的。声音呢就当然就说的一种美妙的乐器，有些时候呢就是把这些乐器本身呢放在佛堂上，不一定你敲，但是呢这个乐器摆在这儿也是一种供养。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碰铃啊，一些很美妙的东西呢也可以把这个拿来供佛，当你供佛的也可以去敲几声，然后把这个美妙的声音拿来供养，很清净的一种声音。还有香啊，还有这些这个和表示味的，还有就是表示触的等等，色香味触的这个妙玉啊，让像这样的话就放在上面来做很多供养。醋呢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土香呢，它有的时候就和醋有关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比如说我们在佛堂里面摆的八供啊，这些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啊，色身香味触的都是有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而并没有说肮脏污秽之供品，并没有说把很肮脏的很污秽的供品呢可以拿来供养啊，是都是很干净的很乐意的一种供品。那么这个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对我们一般的分别心很重的人来讲，那就要供好的东西啊，就要供好。但是呢如果到了一些有些就是说是比较高层次的修法的时候呢，为了打破我们对于所谓的清净和污秽的一种执着，有些时候呢也会摆一些我们觉得不应该供养的东西在里面，他故意打破我们的执着。在比较这个高的密层当中呢，像五肉啊、五甘露啊，这些一般来讲的一般人都觉得很脏的东西，他也会在这过程当中呢就专门来打破我们的对清洁的执着呢，也会有一些供养。但是他本性是干净的，他的本性的超越了净和秽，他的本性就是法性当中超越了净和秽，所以说他故意的呢把这些东西呢就打破我们，因为刚开始我们供养都是很干净的、美妙的、高档的，哎，最后我们就会形成一种观念啊，这些东西能供养，那些这个好东西和一些差的东西的差别很大很大，它就有净秽的分别了，它就会贤劣的分别了。那么这个净秽和贤劣的一种这个分别念，它也会阻碍这个修行者的思想进入到平等的实相当中。所以为了打破这种执着呢，故意的也要做一些别的一种修行的打破执着的一些供养，这个是后面的修行的。但是在针对我们刚开始修行的人来讲呢，就是要把这些美妙的、自己觉得非常美妙的、乐意的这些东西呢来做供养。当然每个地方他认为的一些美妙它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中国的或者美国的或者是哪些地方的，他们认为的这些这个是最好的东西，他就把这个他们当地认为最妙的东西来做供养。这个也是因就是说是这个因地而异吧，就是像这样因为这样一个地域的不同，然后也有不同的差异因此我们绝不可以将自己的残汤剩饭等肮脏不堪的物品作为供养，或者好的青稞留给自己吃渣子作为供物，或磨成做神修食指的糌粑等等。 那么华兹默切教导我们说呢，我们绝对不能把残汤剩饭啊，这些肮脏不堪的东西呢作为贡品啊，把这些呢就是说反正供佛，把这些非常不好的东西来做贡品，或者就是说呢把这些就是说是新鲜的新磨的这些这个新打下来的青稞呢留给自己吃，然后呢就是这些不好的渣滓啊，这些呢就作为把它作为贡品，或者磨成粉做成这个神修食指啊，神修食指呢就是说带有这个特殊形状的这种这个食物，特殊形状的食物这个叫神修啊，这个神修，这个神修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如果自己有能力呢就按照这个仪轨来做神修，神修就是天然的食物，就是特殊的一种形状啊，特殊的形状的一种食物叫神修，有些时候上面也画不同的这个涂不同的色彩啊，不同的形状，不同的装饰，这些呢是属于这个神修。神修呢就是说是有些在一些大德的境界当中呢，就这种形状的啊，这种颜色的啊，这种事物的一种这个食物呢显现上面的这些护法啊，天人他们喜欢这些东西，这个是一种缘起物，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特殊的形状的一种食物叫神修。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做不了呢，就用一些别的代替啊，一般的食物来代替，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有能力呢就用神修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些把这个神修呢就磨成粉做成把这些这个不好的东西呢磨成粉做成神修食指的脏巴等等这个方面就是不好的诚如往昔嘎当派诸大德所说，切切不要自己享用新鲜的部分，而将发霉的油饼、发黄的菜叶等供养三宝。那么就是说是嘎当派的大德们，他们对这些呢也很重视的他们就虽然是舍事者啊，但是呢他们在要做供养的时候呢也会把这个佛堂呢特别的整洁，特别的干净，是这样的。嘎当派的修行人他对于这个修行的环境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还是非常的重视的，外在的缘起外面的缘起和内在的新的缘起呢它也有一个相顺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修行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是我的禅修室，这个是我平时学习的地方，乱七八糟，然后就是说很乱很乱，这个外在的一种很乱的一种这个环境它也会影响我们的心态。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这个外在的这种环境呢就是很干净，特别的悦意，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学习呢自己的心呢也容易调顺也容易就是和这样一种法相应，这个是我们在修习佛法过程当中呢也类似于一种风水类似于一种风水，是这样。这个外在的因缘它会影响内在的心情，所以说嘎当派以前很多的一些大的，尤其是嘎当派和嘎当派它的传承下来的这些，就是说现在的格鲁派嘛，格鲁派就是说是这个新嘎当派，他很多很多的一些很多传统的他都继承下来的，所以在他们一般的一些寺院里面的一些特别的干净整齐，是这样。他们佛像啊，他们上面外面就是说他前面摆的这些供灯啊供水啊都是特别好特别整齐的他们这些僧人的住所，大德上师也经常讲他去他们这些僧人的住所当中特别的悦意，东西不多，特别干净而且特别的整齐进去之后就想安住那种就是心情就自然而然很清洁。那么就是说如果就是平时，但是如果是条件所限呢另当别论那么如果说有条件的时候呢，就是把自己的这种就说是修法的地方啊，还是看书的地方，或者住的地方嘛，整个住的地方都应该收拾得很干净。所以有些就是修行人特别的乱啊，特别的脏啊，这个方面好像觉得这个是好像自己是不是不执着其实就是懒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是这个像这样其他方面都不愿意去收拾，但是呢就说是这个他在这个状态当中想把自己的心就说是调伏呢，说道理上是可不可以呢，道理上当然也可以，因为心为主嘛，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那种状态之前，外和内它是有一种缘起的外和内有缘起，所以说我们把外面的一些环境收拾好了，然后呢就是也帮助自己的心调伏自己的心呢，它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是这样。意思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做供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也是通过很就是说殷重的心把这些环境呢尽量的就是说是这个收拾的非常非常的善妙，这个是非常好。所以说呢有些就是我们的嘎当派的大德前面讲了，他们就是这个传统他们就是个传统，特别就是对这个外在的外部的环境呢就是说还是很重还是很重视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切切呢他们就这样教导我们说，不要把这个自己享受这个新鲜的部分这个油饼方面呢，新鲜的部分呢刚炸出来的这个自己吃，然后就说有点发霉呢这个供佛吧，是这样的。像这样呢这个是不行的，然后发黄的菜叶呢供三宝，新鲜的菜叶呢自己就是说炒菜自己做汤是这样也不好。 还有呢，将有蜡味或腐败的酥油等作为神修，或者做成酥油灯，来供养，而自己食用新鲜的酥油，这些都是耗尽福德之因，所以必须坚决断除。华藏默契这里面呢是就说是这个就借助了藏区的一些风俗习惯。藏区呢当然酥油是他们的一个就说是这个日常必需品啊，酥油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那么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酥油时间太长了它就会有发霉霉变啊，时间长了之后这个酥油呢也会有辣味啊，不是那么好吃了，是这样的。然后腐败的酥油呢把这些呢就做神修的一些装饰啊，然后或者把这个酥油这个发霉的酥油呢做成化了之后做成酥油灯啊，来供养，他觉得这样的话也没了，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也吃好的，然后就是说这个灯呢也供养了，然后也没有浪费这个东西，而自己食用新鲜的酥油这个是不好。但有些一般来讲哈，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汉地的修行者的话，他汉地修行一般来讲对供养还是比较重视的啊，比较重视的是这个情况不是特别的多啊，不是特别的多，是这样的。但是呢也不能说没有，因为这个人内心当中呢可能都会有各式各样的一种这个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吧。但虽然不多呢我们也要注意哈，反正呢就讲的话就是供养的时候呢为了积累福德，为了打破我们的执着的缘故呢，应该是把最善妙的这部分呢供养啊，是这样的，把这些呢善妙的东西供养，这个是一种非常恭敬的非常殷重的心态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家里面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就家里面的父母呢总是把这个不好的东西自己吃啊，然后把好的东西呢给孩子吃啊，这方面其实呢也是我们作为修行者来讲呢也是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就是说是如果是不好的东西呢那我自己来用，如果是好的东西呢就是说供佛，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了那就不供佛了啊，这样我们就去找更好更善妙的东西来供养，因为这个方面是培福的因，而反过来呢就是耗尽福德的因，不但得不到功德，而且呢会耗尽自己的福德，所以就没必要了啊！你那福德你不增长还罢了，就是你只是不增长啊，就问题不大。但是你不但没增长，反而就耗尽了你的福德。这个是什么导致的呢？这个是因为就是说是吝啬心，啊，这个是小聪明啊，就觉得自己就是说这一系列的操作，好像就觉得就是说是做得非常好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心呢，会耗尽我们的福德。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学习呢，就不懂得哪些是一种善巧方便啊，反而就是说因为这些不如法的供养耗尽了自己本来就很少的福德，这没必要。那么这个供养对你来讲啊，就说是这个有不如无，还不如没有好，然后你没有做呢你还不会耗尽福德，但你这样做了之后呢就没有增长福德，反而呢就是说耗尽了你的福德。所以说呢必须坚决的断除这个不如法的供养啊，心态不殷重的供养必须要断除啊，这个就前面我们也讲过一次啊，就大概讲过吧，就是说家里面的时候呢就是说纯净水自己喝啊，泡茶做饭，然后就自来水呢就接着供佛，这个就是也是类似这种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纯净水是肯定是自己认为是很好的，那么如果是好的呢就应该把这个呢来首先供佛啊，供佛了就是说供了之后呢然后自己有多少可以用，没有了自己去喝自来水，这种问题不大，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是类似的这个情况吧，有些时候也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出现，所以如果有呢就尽量去避免。此外在做神修食指等时，软硬程度一定要做成与自己食用的一样，不能考虑简便易行而做成软软绵绵的食指团。那么就是说做神修食指呢，这个是在就是寺院里面或者藏区修行者当中呢，他会用糌粑，然后用这糌粑呢就说是这个和水之后加酥油之后做成这些神修啊，做成食指。那么在做神修食指的时候呢，它这个如果说是这个糌粑很软啊，就说是很水多，然后呢就说它捏起来就很容易啊，一下就成型了，一下成型就很容易做。但如果硬一点呢就不好做啊，做起来就费劲儿，是这样。所以有些人他就是考虑简便易行呢，就把这个和这个糌粑团的时候就和得特别的软。啊，或者很软，或者很软的，因为它自己里面这里面有一个偷奸耍滑的心吧，还有一个缘起方面，你太软了，你自己吃的都不愿意吃啊。如果你自己吃的话，你就觉得精益求精啊，应该把这个糌粑团和的就是说是软硬适度，那个吃起来好就觉得啊，又有口感呐、啊，又有嚼劲儿啊，反正各式各样的想法都有。但是供佛呢，它就这些所有的要求就没有了啊，怎么做方便怎么做，是这样，这就不好。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只是考虑简便易行呢，是做成软软绵绵的食指团，这个也是一种缘起吧。就是一般来讲，你自己吃的，你按照你自己吃的标准来做， 你如果觉得这种是最好的，自己吃起来最好，那你就做成这种啊。像这个是一个普遍的标准哈、啊，普遍的标准就是说软硬适中就是最好。但是现在我们很多没有做这个，没做这个呢，当然我们也对我们来讲可能用不上，但是我们要知道。反正就是说不能够考虑到非常简单，然后就把这些纯粹的简单化，是这样的，这个方面来讲是不行的。有些时候呢，你要积累资粮，还是要有一定的精进心，啊、要花舍得花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精进心，然后这个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来做，而不是说、哦、其他的事情是最重要的，这个供佛是必须要做，所以说随随便便哗哗就。把这个水杯一摆，也不看它是不是就说是这个摆得整不整齐，没看它的间距，什么都不看，然后倒水有时多有些少，这好像就是应付了事。这个心态，应付了事的心态呢，就是说是就觉得这个不是太重要，啊，然后其他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种状态当中呢，其实我们还是对世间法啊，对世间八法，对轮回的法还是有高度的兴趣。对解脱道本身呢，对解脱道和对解脱道有关的。这一系列的修行呢，我们并不是很重视。我们看看，想想看，如果是这种心态当中，你想要很快获得解脱了，基本上也是不现实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你要做成一个什么事情，你至少要对它很重视。你不重视，你随随便便就承办解脱道，这个是不可能的。即便是世间法，一个世间的事情，你如果对这个事情没有重视，你随随便便做都做不成功的。何况说这个出世间道呢，它是要比承办世间道还要困难的多的一种这个修行方法，一种这个行为。所以说呢，更加应该加倍的去重视它，就把这个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对待。所以这个我们前面讲的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要殷重的心态，恭敬的心态去做。阿底亚尊者曾经亲口说到，西藏人是不会富足的，因为人们做的食指团软软塌塌。那么当时阿底亚尊者也讲啊，西藏人呢，他不会有福报。为什么不会有福报呢？因为很多人他所做的一种供佛的这个神修这个食指团呢，做的太软了，所以说呢，就这么软的这种食指团呢，供养佛之后呢，得不到很大的善根，所以他也不会因为这样供养佛之后得到很大的福报的。此外，尊者还这样说过，在藏地仅仅用水来积累福德也已足够了。在印度，由于气候过于炎热，而没有西藏这样清净的水，就虽然阿底亚尊者批评了一下这个当时的食指团做得太软，但是呢，也赞叹了一下这个藏地的一种它天然的优势呢，就是这个水特别的干净，这个水很干净，就泉水也好，河水也好，特别的干净，是这样。他说，如果在藏地的话，就是说如果有一定的勤奋，然后呢，就单单通过供水。也可以积累很大的福报，实际上每天呢，就是说你准备这个七杯以上的水，然后把它擦干净之后呢，然后通过恭恭敬敬的方式去打水，然后就是说来供养这个水，单单每天的供水呢，来积累福报也足够了。就他通过这个水供养佛，他的功德也特别的大。那么就在印度呢，因为太热了，所以说没有那么干净的水，就这样讲的。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呢，也容易找到，对我们来讲也比较容易能够找到比较干净的水啊，高质量的水。有些呢也有家庭有安装的这些净水器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外面卖的这些比较干净的水啊，这些都是可以拿来做供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就是说通过殷重的心呢，就单单就是每天供七杯以上的水，都可以圆满很大的福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水呢，它也是很干净、很纯净、很柔软的一个自信。所以说，如果我们经常供水的话，也能够让我们的心呢，逐渐逐渐变得干净。我们的相续当中的分别杂念呢、还有就是说很多的罪障啊，也可以通过供水的方式，就是说因为这个缘起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通过这样供水的方式呢，也能够逐渐让我们的心很柔软、很干净。然后就是说，他内心当中的很多的新的杂质呢，也会越来越少。这个呢，也是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就说是这个修行的一部分，把它当成一个修行的一部分，是这样的，要重视这样一种这个供养啊，要很重视。那如果能够自己做就自己做啊，像这样的话，就如果说自己没有时间呢，让别人做，或者说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家里面的人他其他的修行没有，他就说这个让他每天来帮他供水呢，也就说这样的话让他呢能够就积累资粮呢，这样也可以。这样一般来讲的话，能够自己做了就自己做。那当然，如果有别的想法，或者有别的必要性呢，让别人来帮着做，那也是可以的。只要自己能够精进，那么以供养清净的水来积累资粮，也会得到想象不到的功德利益。这个水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供品。 它的成本很低，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在藏地呢，只要有勤快就可以了，啊，这个藏地它就说基本上来讲，在泉水去打，河里去打这样了，它没有像这样通过旱地通过自来水水厂，然后通过管道送到你的家里面啊，是这样的，它没有是这样，它就是说你还需要有些时候要背着桶啊，到几百米啊，或者有的时候更远的地方去背回来，背回来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倒在湖里面，然后再去供佛。所以还是需要一定的精进，如果有足够的精进的话，完全可以积累资粮。你再说没有钱呢，那么就花一定的时间啊，花一定的精力呢，还是可以积累资粮的，所以也会得到想象不到的一种功德利益的。那么下面就对供水呢，因为供水它也是利益很大嘛，所以说对供水呢也做了一些描述。做水供时，要将七个供水杯等供器认认真真擦得干干净净。啊，排列的时候间距也要适度，不可有过宽过窄、东倒西歪等现象，并且水中不能混有谷类、灰尘、寒生等杂质，水器中的水也不能满满当当或极度不满，供台上不可有溢出的水流等等，一定要做到精致美观，令人赏心悦目。那么首先呢，就是说这个供水杯啊，七杯以上啊，当然就是说这个七杯呢就是比较普遍的。那么如果就是说你只能够找到一个杯子啊，你就供一杯啊，如果你能够找三个杯子就供三杯，是这样，或者你的这个佛堂摆不下七杯，那你就摆三杯四杯都可以，是这样。那如果有这个条件呢，那是七杯嘛，反正七杯以上，然后七杯一组。有些道友呢可能是这个两组十四杯啊，三组二十一杯啊，像这样乃至于四十九杯，这些都有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的佛堂够大的话，当然就是供水来讲的话，因为这里面讲了它的功德也是非常大的，积累资粮方面呢也是这个很有效用的一种这个方法。所以说首先呢是这个七个供水杯，这个供器呢就是认认真真的擦得干干净净啊，这个当然现在也有铜杯啊，还有一些水晶杯啊，还有各式各样的道友们都喜欢，有些喜欢这样的杯子，有些喜欢那样的杯子，反正就是说是这个供水杯呢都这个倒没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专门的一种要求，有些呢有一个刻度线的那种，以前呢最早的一种供水杯呢它这个有个刻度线啊，就是说你供到这儿就差不多就可以了，有些呢是没有的，有些就用大碗啊，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做供水杯的，这个也有。那么就是说这个各式各样的金杯、银杯，还有做这些铜杯啊，还有这些水晶杯啊、玻璃杯啊，反正各式各样的杯子，有些还喜欢用彩色的杯子。那么就是说是供水杯，这个是一个它的供器，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要认认真真的擦啊，专门准备一张干净的帕纸，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每天呢要擦拭，尤其是收完水之后要把这个水擦干净。摆放的时候呢间距要适度啊，它也不是随便摆啊，它也有一定的要求，不可过宽过窄。有些地方讲的话，就前面上堂给我们讲了，如果是小杯子呢，就是中间大概就是一颗米或者一颗黄豆、一颗豌豆那种这个间距啊，是一个豆子的间距，就这样的这么宽啊，间距是这样的。有些地方这个大杯子呢就说是一根手指的一间距啊，有这样讲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有些地方说呢，如果说这个供杯间距太宽了啊，如果没有完全宽得离谱了那种啊，就太宽了哈、啊、如果是间距太宽了，它会有什么样一个缘起呢，它就会就是说自己的心自己离上师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是这样的。因为它的间距很大，间距很大的话，就说是自己和法、自己和上师的因缘的话就会越来越远啊，这样的话对我们也不利。那么如果是就是说过窄呢，就是说过密了，太密了，就是挨着的，基本上要挨着，或者只有一条小缝缝这样的。太密的话，就会导致自己的心胸呢，就是说很狭隘，打不开，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宽是宽的，你的这个间距宽了，你心胸是打开了，但是你可能离上师和法的距离可能就越来越远了。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也有一定的一种这个一定的要求。所以说，就这个呢，其实也是讲这些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的。所以说呢，为什么要讲这些呢，也让我们在供的时候呢不要太随便了，要想到这个间距它也是有一定的缘起，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不要过宽过窄，不要东倒西歪，就是说是你在摆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是摆得很直啊，摆得很，我自己的供水的时候，我习惯性的我把这个水杯摆好之后，我要走到侧面去看一下是不是很直，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不直的话，我就要调，哦，我第三个有点歪了， 我过去把第三个调一调，是这样的。这个习惯性要这样去做，因为就是看到这些教研之后呢，就知道哦，这里面就是说它有它要求，就是很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它是间距，一方面来讲呢要比较直啊。基本上来讲，我觉得是条直线，那就可以；如果不直，我要调整。有些时候可能是桌子本身它就没办法摆得很直，那就有的时候可能也没办法。但如果这个桌子很平呢，尽量要把这个摆得比较直一点。所以说有些时候如果是歪来歪去的话，有的时候对自己以后的一种身体的发育可能不是非常的有利，是有可能就是说你身体以后就说是不是那么的一种匀称，或者就是说是经常歪来歪去，有可能有这样有因缘，有些地方有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把这个摆得很直啊，就看起来很悦意。所以说你这个正面看呢、啊、斜面看呢、啊、这个方面都是有一定的。有些习惯性的时候呢，也是在看到有些时候走到别道友的佛堂里面，就是习惯性看这个是不是很直，就现在成了职业病了。有的时候到了这个寺院里面，你看这个水好像这个水没摆直，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太好了吧。反正就是说是那种，反正自己摆的时候呢，就反正尽量是要摆直一点，是这样的。可能就最后变成强迫症的，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我没去动别人的东西啊，这个反正我觉得是不是更质量好一点，但是呢就还是不敢去动，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最好可能性的话，就是说还是经常性的就是把它摆。但是很多道友喜欢这样啊，只要是形象上的东西他愿意做，你让他观个心啊，观个空性啊，这可能是观不到。你说让他摆直的话，我都可以用尺子去量啊，就是说精确到毫米啊，这都可以做得到的，是这样的。但有些道友喜欢这个，但喜欢这个也好，反正要抓住一个啊。如果就是说是可能的话，就是说你对空性的教法你也是很有兴趣，打坐观空性很有兴趣，然后你对这个供佛呢也可以很有兴趣。但是如果你就是不行呢，你至少抓一个啊，反正两个都抓不住那就麻烦了。所以说你这个修空性修不动，或者听法听不进，那你把这些做好了也行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对你来讲的话也是有利益的。反正总而言之呢，这些对我们有利呢，至少是抓住一个经常去做啊，得到侠门人生之后呢，还是有利益的，是有必要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讲到这个不要东倒西歪，然后呢水里面呢水要干净嘛，不要混有这些谷类，就是说灰尘啊、寒生啊。如果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如果说是混进去之后呢，如果说是不严重呢，用个东西把它挑出来；如果太严重，就倒掉，重新供一杯啊，是这样的。反正呢，就是里面要干净，不要有杂质。但有些时候水里面故意要放一些红花啊，有些就故意放红花水。红花水也是，就是说是这个水，红花本身它也是一种药物嘛，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供品。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泡了红花水之后呢，用红花水来供。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悦意的，那很舒服的一种供品，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故意添加了一些开许的东西啊，这个就是这个。但是呢，除了这些之外的一些杂质啊、不干净的东西混进去之后呢，一定要挑出来，或者说要重新供养。水席中的水不能够太满了啊，满满当。但有些传承我看过哈，有些传承说这个水必须要供满啊，这个水不供满的话，你就福德不圆满，也有这样讲的。但我们自己的传承当中呢，就是不能太满了。大概有一毫米多，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不要太满，太满了就不是很好，尤其满了之后容易溢出来，它主要是满的时候容易溢出来。溢出来之后呢，有些地方说如果溢出来对自己的戒律清净的戒律方面也会有些违缘啊，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在供水不注意的时候呢，马上就溢出来，我们就马上要做一些忏悔，这个有一定的必要的。然后我们供养是为了得到纯净的善根啊，如果就在供养的过程当中就是说是有一些导致我们这个善根可能不清净的方面，我们马上要修正啊，该忏悔忏悔，该修正修正，是这样的。不能太满，还要不能够极度不满啊。以前我们那个有个道友就是说，他为了他害怕这个溢出来，他只供半杯啊，这样的。那我就说这个好像也有点太那个了吧，你可能是溢不出来的，但是你也太少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是只供半杯啊，这个是就是说矫枉过正的情况，我们也还是要避免啊，是这样。反正不要太满了就行，留一个一两毫米，这个时候就习惯了之后，基本上的手感就在这儿。供下去之后呢，就是这么多，它不会就是说，除非有些时候它一些供惯的，有些是我们自己供惯的这个容器哈，倒下去的时候，这个手感也是有一定的一种，也有一定的把握。但是有的突然换一个容器呢，这个倒下去的时候，可能一下子碎倒很多啊，这个有可能，就是有可能就是说溢出来的情况也有。但是这个主要是训练我们自己把这个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做对待，是这样。供佛啊，就相当于类似于什么呢？就是说，就是相当于你在真正的佛面前供养一样，就相当于请一个大人物来吃饭， 你还是还该注意的，这些还是要注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就相当于我们在真正的佛面前去供养一样，那么就我们的心呢要特别的恭敬啊，然后呢就说是很认真的对待这个。如果你的心越恭敬越清净呢，那么你在供养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得到就是说尽可能多的一种善根。我们相同的时间啊，相同的东西啊，就是说是尽量应该得到相更多的一种这个善根，因为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啊，就是说得到善根，资助我们修行成功的一些助缘，这个应该非常非常的重视才对。一定要做到精致美观啊，令人赏心悦目，是这样。那有些呢，就是说搞设计的肯定会把这些搞得很好，就是什么样啊，这个佛台的颜色和水杯之间的调配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可能有些我相信很多道友会做得非常好，是这样的。他就说是他在设计的时候，可能就是把这一切的设计的，就很完美啊，去的时候就特别愿意。自己看起来很愿意，别人看起来也很愿意，但是也有可能变成自己显摆的地方了，那你来了就是第一个引到佛堂里面去参观一下我的佛堂，这个方面来讲可能也是不行的，本宫讲学本宫讲给习，要抓一把灰撒到上面，有的时候开玩笑。那么就说是我们供养的话，其实主要是还是就是说让我们修行哈，让心清净。当然就是说你做的庄严固然是好，但是不要因为这个生起傲慢。这个我们把这个做得好不是为了生傲慢的，所以如果有傲慢呢，我们就是要在供佛的时候要忏悔，我不是为了傲慢啊，然后呢我是为了真正的就让我的心恭敬升起这个福德而做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心啊，调整自己把自己的心调整好就可以了。那么就说是这个普贤宣品中也普贤宣品中也说，如是最胜庄严具，所以这个行愿品里面也如是最胜的庄严具，最殊胜的最庄严的这些供品啊供具啊，把这些拿来供养诸佛，这个是佛陀的一种智慧观察而讲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太过于那种随便了啊，反正是心为主嘛，只要是心清净就行了，好像觉得就是说自己的心真的是否清净到的程度呢，这有时候也不是，有的时候只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借口而已。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心当然固然要清净，但是呢外在的这些东西呢对调伏我们的心有帮助。所以这些方面做的这个缘起做得好呢，我们会发现逐渐逐渐我们的心呢越来越调柔，我们和法之间的一种距离越来越短，然后法呢越容易入心，其实就是把这些细节呢他平时做得比较好，比较认真对待，然后他起作用了啊，他在起作用，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往往就是说不执着啊，然后随便呢，这种人往往他的心理法往往是越来越远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来讲呢对我们来讲也是要注意的一点。那么无论是哪一种供品，甚至摆放罗列的形式，都要做到美观庄严，使人舒心悦意。那么不管是哪一种，前面我们是讲供水还有供灯所供的灯也好摆放的这些八供也好，还有摆放的这些就是说这些水果啊也好，反正呢这些东西呢尽量的就是说是这个尽量的让它变得很美观庄严，使人舒心悦意，千万不要乱七八糟啊，还就是说是很脏啊，这些都要避免的。这样依靠恭敬诸佛菩萨之音，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其实呢把它做得很美观庄严，是发自内心的对佛的一种恭敬啊，就是说是通过我们恭敬诸佛菩萨之音，便可圆满自己广大的福德资粮，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去做。我们应该就是说是竭尽全力去把这个做好。当然在自己穷得叮当响，实在无能为力等情况下，以一颗清净的心供养肮脏的陈汤剩饭、低劣的物品等，也未尝不可。因为诸佛菩萨并没有干净肮脏执着的分别念。那么就这个是一般情况，一般情况来讲的话，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佛堂本身，包括我们的佛堂本身呢，也要就说是这个好好的去这个去重视，是这样的。有些可能是有些就有能力的人呢，就自己住的地方特别的装饰的好，佛堂呢就随随便便搞一个地方就做了。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之下呢，应该把一个比较宽敞的或者比较好的房间呢，专门作为佛堂因为这个是佛住的地方。不是说那个小仓库或者哪个地方有一个旮旯有一个很小的一个角落就把这儿当佛堂了，好像觉得就是很随便就把这个处置了，是这样的。你家里来个人都不可能随随便便把它塞到那儿去的，但是就敢把佛塞到那儿去，是这样，就敢把佛堂摆在那儿去。但是这个我们就说，如果你有能力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有能力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恭敬。 但如果没有能力呢，那就看情况了。啊，如果我们的房间就这么多，而且家里面可能还不是很信，不，其他人不信佛的情况之下，他能够这块地方已经很不错了。啊，把这个阳台拉出来做佛堂已经很不错了啊，这就可以了啊。当然，如果前面我们讲了，如果有能力的情况之下，还是应该把这个佛堂应该重视。有些就是说是很重视这个佛堂，的确呢，就是它也是最好的东西。然后就是说这些呢也是最好的房间、最好的东西，把它当成佛堂。这个方面来讲呢，也是对佛的一种恭敬嘛，是这样的。但如果自己没有能力，那没能力就像这儿说的一样，如果没有能力，我们就按照这个条件来做啊。如果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地下室，或者只有一个阁楼，只有一个阳台，这个那就把这个来当佛堂就可以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说是这个没有能力的情况之下呢，以清净的心来供养肮脏的一些残汤剩饭，我就是吃这个啊，这个我每天就是吃这个，那么就是这个剩饭能不能供养，对不对？这个剩菜能不能供养？如果我就在吃这个的话，那么当然它也是可以的。我就这个能力，那我就把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个是我最好的东西了。别人看起来这个是就不行的，但是呢这个对我来讲是最好的。就是举个例子来讲，举个同等理来讲，我们的佛堂，对，我们认为这个很高档的贡品的，如果天人来看啊，天人以他的眼光来看，你这个什么呀，你这个是你供的是什么呀，这个是他一下子觉得这个就是上不了档次的。但是对我来讲这个是最好的呀，啊，我已经把它做的最庄严的。啊，天人一看你这个根本就是这个，反正直摇头是这样的，他就反正就是也不好说啥，但就是说对我们来说呢，可能就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呢？也许就在相同的业当中哈，就我们大家的福报差不多，大家的思想差不多，肯定有个相同标准，哦，这个就是庄严的。但是如果跨界了，那就不一定了，那就差距太大了，就不一定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说是自己就说是没有这个能力呢，那就把自己，反正这是我吃的。我就是这个条件啊，这个就对我来讲是最好的。那么我把这个东西供在佛堂上面，别人认为你这个很差，但是对我来讲这个是好东西的话，那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低劣的物品来做供养，这个也是可以的啊。我这个水就只有自来水，我也是喝自来水，那像这样能不能把自来水供佛，当然可以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低劣的物品等来供养未尝不可，因为诸佛菩萨并没有干净肮脏执着分别念。佛陀他有没有哦？这个是很干净啊，这个肮脏的分别念，他佛陀是没有的。佛陀他在他的境界当中，一切都是清净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因众的心态呢，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往昔也有这个贫女总念马供养世尊数灯的公案，他就是说这个很低劣的供品嘛，他就是说看到很多人纷纷的去。给佛陀在就奇缘金色，很多这些有钱的人呢，纷纷去，因为佛陀当时讲了这个供灯的功德，哎，就像上次老人家讲完这些之后呢，我们就说佛堂里面的灯也多起来了，或者就是说佛上次讲一个什么功德的时候呢，我们肯定会去马上就做。所以当年佛陀讲了供灯的无比的功德之后呢，很多人纷纷供灯，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些时候有些传记里面说，他就是延绵好几里都是灯。是这样的，反正一直都是供灯。他这个贫女看到之后，他也很想供，他就知道这个供灯的功能那么大，他也想供。他没钱，没钱怎么办？就去乞讨，乞讨之后就得了一点钱，就买了一盏灯的这个就相当于就是说买了一盏油灯的钱，然后就是那个这个商人还多给了他一些，他就把这个很恭敬的做成一盏小灯，供在佛面前，是这样的，就放在这些所有的供灯当中。很多人都供了，他也把他自己的一盏小灯放那里，发了一个很大的愿，很清净的愿。那愿这个供灯呢，能够遣除一些众生的无明黑暗。愿我就是通过这个供灯呢，得到佛陀的无比的智慧，然后一靠这个智慧来遣除一些众生的无明黑暗。他发了这个愿之后呢，就供上去了。供上去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就当时来讲的话，就晚上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就说是目犍连尊者他是巡视的嘛，巡视的话就以后有些灯呢已经着完了，有些灯呢中途灭了。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到早晨的时候呢，目犍连尊者说：“这个灯呢，晚上再点，白天点的话就是没有必要，因为晚上佛陀要讲法，如果那个时候再供灯呢，很必要大。白天的本来就那么亮啊，供灯的必要不大，所以有些该灭就灭，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这盏灯的时候呢，他看到这盏灯呢，这个贫女供的这盏灯它不大，其他的一些国王啊，很多富豪供的灯呢，要不然就着完了，要不然就中途灭了。”这个灯就刚刚点着的一样，是这样的，就好像就是我们点灯就知道啊，有时间长了之后，慢慢把它油就越来越少了，啊，你都知道你这个灯是点了多长时间。它这个灯呢，就是刚刚点着一样，一点都没消耗，是这样，它这个油膏一点都没消耗，就那种情况。 他觉得这个没必要，而且特别亮啊，这个灯特别亮，是吧？现在反正有一些就很奇特的事情发生，他这个时候觉得没有必要，他就想把它灭掉啊，就是说他用这个手去删，用加沙去删，最后用这个加沙去捂，都没灭掉，是这样的。所以他又用很多方法都没有把它灭掉。佛陀看到之后就说，这个是你灭不掉的啊，你这个他是发了菩提心的人啊，他是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人，就小乘的这个智慧和发心呢啊，灭不掉，可能也是佛陀加持过的这个。所以说明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说明这样一种这个通过清净的心，哪怕是个很小的这样一种的供品呢，也是啊，一般的小乘人他就灭不掉，通过他神通也灭不掉，而且呢就佛陀给他授记了啊，就灯光佛啊，最后呢就会成佛成为灯光佛，灯光出来，所以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东西供品很少，他只供了一盏灯啊，就像有些现在的一些人动不动就买100件啊供养，然后就说是，然后就是很多10万盏就是供灯去供养，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有些当时有很多富豪，他也是很多，就他有自己的这个财力雄厚嘛，要买很多东西供养，他就说是这个贫女的心很清净，他就特别特别对这个功德产生信心，而且他就说是这个对这个供灯本身来讲也高度兴趣，而且他发了大愿，所以他这个灯供下去之后呢，他就直接成为成佛的因，而且直接成了佛陀受记了啊，佛陀给他受了成佛的记，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呢受记之后那更不得了了，更多人去供灯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当时有些公案当中对这些呢就是讲得很细致，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就我们平时在佛堂里面可能就说供7盏灯呐、或者有的时候供1盏灯呐、当我们在供灯的时候该有的发愿啊，该有的这些善巧方便智慧呢，就说你学过的这些，你有什么见解不要吝啬，都用上啊。你想一想这个贫女得受记的一种，他就是发了菩提心供灯，他就得了佛受记。所以我们来讲的话就说是也是通过这样因众的心啊，没准哪天你供的佛开口了啊，然后就是你这样的心态的缘故，你什么什么时候得成佛，有可能是不是佛像给你受记，有可能。那么就是但是呢这个我们要那个心要清净啊，就说是要发菩提心，然后就说是这个虽然我们供的是一盏小灯嘛，但是就像供灯愿望里面供灯愿望里面所说的一样，那愿这个灯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照亮3000大千世界的黑暗呐、或者愿它的灯芯犹如须弥山王一样等等，就反正这些都是观想啊，通过观想，通过诵持，通过观想的能力呢，它也可以让这个一盏小小的灯呢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啊，这个是供灯的公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另外曾经有一位患了麻风病的女子在行乞的时候得到了一碗米汤供养声闻大迦舍尊者，当时一只蚊子落入汤里，麻风女试图除去蚊子，结果手指断落在米汤中，但是大迦舍尊者为了满他的心愿而喝了米汤，并作为自己全天的斋饭啊，这使得麻风女无比欢喜，以此因缘她死后转生到33天。那么就是说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公案，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这个麻风女呢供养大迦舍尊者臭米汁，就米汤的一种公案。那么这个麻风病的女子呢，她一方面来讲她的病很重啊，麻风病嘛，还有她很贫穷，麻风病呢当时也是被人抛弃的，被人遗弃不敢接触的，还有就是说她很穷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经常吃不到东西。那有一天那天她就是得到了就别人要倒的这个一碗有的说是臭米汤，是这样的比较发臭的一种酸很酸的很腐败的一种米汤。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什么，他就只是得到了这个，然后就说是这个就是说他自己也是很伤心的一种情况，他就是他全天的食物。那个时候迦舍尊者呢也是迦舍尊者呢他就说是这个经常性的，他只是接受这些贫穷人的供养，他是为了圆满这些贫穷人的福报嘛，为了悲悯他们呢经常也是专门接受这些贫穷人的供养，富裕的人他是不去的，他也不接受这些富裕人的供养，他有这个性格。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迦舍尊者为了有怜悯他呢，他就走到他面前，他就说能不能给我做布施或者做供养啊。当时就是其他供养当中他这个女人在哭嘛，他就觉得很穷在哭啊。迦舍尊者就说就是说这么穷呢就可以把这个穷卖掉啊等等，也是说了很多。他就说我没有这个供养的东西，他说你手上不是有吗，你手上这个米汤就可以拿来做供养，是这样的。他说这个这么差的东西能可以供养吗，他说可以供养。然后他就把这个倒给他了，像在那把这个米汤倒给他了。那么倒给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一只蚊子，有些地方说一只苍蝇就是落到了这个汤里面 他就觉得呢，就是说是这个宫廷里面有一个众生不好，他就想把它捞起来。但是麻风病我们都知道啊，就有些人知道麻风病，他就是皮肤都溃烂的那种，有时候很严重的，这个五官呐、啊、这些都溃烂掉了，手脚都溃烂掉，是这样的。他就说这个很严重的皮肤病啊，就说是皮肤这些皮肤啊肌肉啊都是溃烂的，他有时候基本上就连了一点点。他这个就捞这个苍蝇的时候，一下子就断了啊，这个手指就断进去了。他手指一下子就是这个断到里面去了，一根手指就断到米汤当中。这个时候迦叶尊者呢，就是没有一点点的一种厌恶啊嫌弃的心，是这样的。然后他也没有把它捞出来，大家尊者呢就是为了满他的心愿，就直接就把这个全部喝了，连他的一种手指在内啊一起的喝进去了，是这样。而且呢不单单是喝了，而且就是说他说这个就是我今天一天的斋饭，我今天再不吃别的东西了，再不化学，我就今天这个你供养这个就是我整个一天的一种这个饮食。啊，这个女的特别欢喜啊，特别特别高兴，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尊者也没有嫌弃啊，首先他所供的东西是最差的东西，然后呢他手指掉进去之后呢，尊者也没有丝毫的嫌弃，然后呢而且他就一口把很欢喜的显现着很欢喜的喝了之后，还承诺说今天再不化缘了啊，今天就是说我相当于就是说你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所有一天的饮食，是这样。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很大程度的满足了这个老妇女的一种心愿，她很欢喜，然后有时候在这个欢喜的心态当中就去世了啊，她很欢喜的心态当中去世了。因为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话，有些时候供养完之后呢不注意的话会生起后悔心啊，有的时候容易产生那种其他的一种心态。但是呢她是在这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当中心满意足当中去世的，所以去世之后呢一下子就是直接转成了天界去了，是这样的。所以一次因缘她转成了三界三天，而且特别大的福报啊，到天界里面也是福报非常的大，他也知道他自己的什么因缘啊，就是说导致的这个，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这个不要说是这个佛陀啊，连这个阿罗汉，他们呢也没有尽慧的分别，就主要是讲这个，啊，没有什么尽慧的分别念，更何况说这个菩萨们呢，还有就是说这些佛陀啊，他们也不会有这个尽慧的分别念，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啊，如果没有能力呢，我们就用这些很低劣的。很差的东西来供养的话，照样是可以得到巨大的善根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要操心，不要担心，是这样。因为有些时候呢，有这个自卑的心态，贫穷的人呢、啊，还有这些呢，有自卑的心态，你觉得自己做不了福德。但是呢，就是说这些以前的这些圣者们呢、啊，佛陀们呢、啊，他们也是有些时候是圣者们相互配合，相互配合呢，就留下这些公案，留下的公案呢，就是为了给后面的人打气用的，是这样的。像在后面我们看到这公案之后呢，哎，我恰恰是我很穷。我正在悲哀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公案呢，一下就提升我的一种信心。哎，其实我还是可以做的，我可以做很大的善根，只要我的心清净呢，你看连这些这么差的贡品，他得了这么大的福德，那么我呢也可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打消他的不必要的一种这个自卑心态，然后呢就升起信心，升起勇气之后呢，就可以做很多很多善妙的一些修行。所以供养曼茶罗什也是同样以清净意乐尽己所能做成纯净悦意的供品，而供养是殊胜的要诀。那么这个要诀呢，供曼茶罗什也是一样，第一个呢清净的意乐，第二呢是尽己所能呢啊，就是说做成最纯净悦意的供品来啊，就是说修曼茶，这个呢也是这个殊胜的要诀，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反复去学习，这个观念呢要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里面去。所以只有深入到骨髓里面去了之后呢，我们在用的时候，在修的时候呢，这些要诀才能够起作用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讲第六是集资之理，那么就是说对于积累资粮的一种殊胜的原理呢，给我们讲一下啊。下面这一段呢也是很重要的，很殊胜。供曼茶罗等精勤积累资粮的方便，在修道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修法。修道过程当中不可缺少啊，这个讲了不可缺少。所以说呢，就是说生而为人呢，就无论如何吧，有的时候我们说也还是一辈子当中至少也修一次五加行啊，至少也修一次五加行，你得到了人生之后呢，一次五加行都不修了，太可惜了。因为修一次五加行它可以圆满很多的资粮，这里面也讲了这个供曼茶这些方面它可以迅速圆满资粮的方式啊，即便是修完之后呢，在修道过程当中我们的福报没有圆满之前，也需要不断的修啊，不断的去干到这些很殊胜的方便。这么殊胜的方便啊，就说是这么殊胜的方便，就是说自己真正来讲的话，也不应该说用了一次就不用了啊，你能很就真正来讲，你狠下心来，就是说这么好的赚钱的方法啊，你用了一次就不用了 啊，你反正他能赚再多钱我也不用了，是这样的。真正来讲我们可能在实践当中也没这么知足少欲过，是这样。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修法的时候就显得特别知足少欲，哎，我家行十万慢闸修完一次就可以了，可以了就不用再修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赚钱的机会，你都不要了，是这样。在实践当中肯定不会是这样吧，但是呢，这个是我们修道过程当中呢，它是能够迅速圆满自量的方法。所以我千万不要说你修完了之后这个慢闸盘就已经收起来了啊，就准备传给下一世，就压箱底了，是这样的。这个要经常用的啊，这个反正就是说它可以圆满自量的方法，一定要反复用，经常用。这个窍诀方便的话，如果有时间的时候，如果假如说有一定时间，比如说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再修一次慢闸十万遍啊，这样，因为它就是说的确是很殊胜的方便啊，很殊胜的方便。意思说呢，这个修道过程当中不可缺少，没有成佛之前，没有登地之前呢，都要不断的修的。啊，这样一种方式方法是这样的。如果你不修呢，其实的时间大把的时间也是被自己消耗掉了，也没有做什么其他的有用的修行。但是如果就闻思修啊，或者说听法这些时间很紧迫呢，那就可以就相对来讲还是要修少一点安排。但是就说是这个，如果说没有那么忙的话，就每天还是在自己的一些功课当中呢，要把这些呢加进去啊，就习惯了之后呢，就是其实自己有这个意识啊，经常性的就知道自己福报是很欠缺的。啊，自己的福报很欠缺，所以说呢，他养成这个习惯了，他就是看到任何东西的时候，他都有一个供养的一种心态在这起作用。这个其实这种心态是特别重要的，啊，这种心态很重要。他可以就像有些人，他的一个赚钱的素质很高，赚钱的素质很高，他很善于发现各种各样的商机，是吧？别人看不到的商机他看到了，他就抓紧，他就看到之后，他就把它转变成财富了。那么就是说。这种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就说是赚钱的人，他应该有的素质嘛。修行人来讲的话，也是应该有这种素质啊。我们前面讲了，就是培养我们这种心态，培养我们随时随时随地能够抓住、能够积累滋养的一种这个这种这个把握战机的一种准确的一种眼光。就说我们应该有这种素质，就看到这个好东西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供养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他对这个积累滋养是非常非常的有兴趣的。所以已经变成他的思维的一部分了，他只要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是不需要反应，自然而然就把这些就自然就供养了，是这样。所以说他的积累资源的速度就比一般人快得多，啊，比人快得多。其他人就是说反复敲打，然后用尽各种方法，他才来修一点，啊，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他当然就是说是他这种心态，他这样一种这个心态，这种行为，他就不可能去得到很多的资粮。但是呢，另外一种人呢，他就不是这样，他很自主的去，他而且就是说把这种呢，演变成他一种他的天性了。说这种人他的素质就很高了，他就是说修行积累资粮啊，修法的素质特别高，综合素质特别高，很高的这个他就是随时随地的可以把这个转变成资粮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增长资粮的速度就很迅猛，那别的人就不一定这么迅猛了，是这样的。你说要把我们自己呢训练成，把我们自己打造成一种。这种具有这种这个综合素质很高的这样一个修行人，就是这样把这个积累资粮的一种这样一种的观念呢，深深的印入到自己的一种骨髓里面，一定要牢在自己的深深的印在自己脑海里面，让它变成我们的一种天性的思维，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如序部中说，未积资粮无成就，沙子不能榨出油，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宋词特别重要。未积资粮无成就，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成就的，没有积累资粮没有成就。没办法获得成就，是这样的。哪怕你往生极乐世界，你需要也不可以少善根资粮嘛，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你还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资粮才行。你要承办世间的一个事情，也要具备很多的顺缘。那么就是说，我们要获得一生成佛啊，我们要获得这些成就的啊，没有积累资粮是无成就的。啊，打个比喻讲，沙子不能榨出油啊，就是沙子里面，沙子不是榨油的因。随着你拼命的榨沙子呢，你沙子里面榨不出油来，因为他们这个沙子里面没有让榨出油的一些因缘。所以说呢，如果没有质量呢，在没有质量的话，就是说在没有质量的状态当中也没办法获得成就。也就是说，质量是获得成就的一个顺缘。那么就说是这个没有质量呢，就没有它的因素啊，没有它的因缘了。不积累质量而希望获得成就，如同想从河边的沙子中榨出油来一样，就算是费尽有牛二虎之力。挤压沙子也不可能从中得到一点一滴油的成分，这个就大家都很清楚了。河边的沙子里面是没有油的成分的，所以说你说我用了最好的榨油机，你用最好的榨油机来榨沙子也榨不出油来，是这样的。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有油的一种这个因，它这个沙子本身一点油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 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质量的话，你想要就是想法很好，就想要快速成佛啊，克己取证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就是说这个也不是没有他的因缘的话，也不可能获得一种成就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不可能从沙子里面榨出一点一滴的油。而想通过积累资粮来获得成就，这好事，榨芝麻得油一样，榨多少芝麻就会出多少油。哪怕是仅仅将一粒芝麻放在指甲上挤压，它也会使指甲变成油滋滋的。那么就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就说我们想要通过积累资粮来获得成就，那这个就是对的。你想通过积累资粮来获得成就，这种因和果之间呢是相应的，而你想获得多少成就呢？要看你获得多少，你积累了多少质量，也就是你的质量越丰厚、越多、越圆满，你获得的成就呢也就越多越高。那么你如果你的质量越少，那么你获得成就呢相应就越少，是这样。这里面打个很非常非常形象的比喻，就好像榨芝麻油一样，芝麻是芝麻油的因啊，芝麻是属芝麻油的因，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你榨芝麻一定可以得了油，那么你得了多少油呢？要看你榨多少芝麻，你的芝麻越多，你榨出来的油就越多，你芝麻越少，你榨出来的油也越少。那么就是说这个芝麻是油的一种，这个它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就是已经确定下来的。就是说这里面讲，哪怕就是说一粒芝麻，你把一颗芝麻放在手指甲上面一压，它也会让你的指甲变得好像油乎乎的感觉，它就是正因嘛，啊，这个芝麻就是出芝麻油的正因，沙子不是，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你积累福报，就是说越重视积累的福报越多，那么你想要获得成就呢，啊，你是有一定的因的啊，这个因缘是具备的，然后就可以获得。佛陀因为他的质量圆满了，所以佛陀成佛了。初地菩萨因为他的质量圆满到一定程度了，所以他成就初地菩萨了，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想要进质量道，如果我们想要进家庭道，我们也要拼命的积累质量。这个积累质量和你获得的成就，它是有这个，它是有关系的啊，它是成正比的，它是成正比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现在一定要这个精进的集资，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所积累的质量的一种，所积累的质量，它自己的质量还不是那么纯的时候，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尤其要多花时间来做这个，越做越善巧。本身我们所现在所积累的质量就数量也少啊，质量也少，是这样的，也不训练，那么它这个质量呢，它质量也没法提高。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要就多做的话，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逐渐得到一些力量加持，然后让这个质量提高，这个时候呢让这个质量增长的速度很快，再加上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去掉的一些伪品啊，这样的话就逐渐我们修行也会走上正轨。所以最后呢，通过我们现在所积累的大量的福德、大量的资粮呢，最后呢依靠这个呢就获得殊胜的成就。佛在经中也说，未曾积累资粮欲得成就，好事搅拌水想得油。积累资粮欲得成就，恰是搅拌乳想得酥油。佛经当中也讲了这个比喻，也是一个道理哈。就没有积累资粮想要获得成就呢，就好像搅拌水，你去搅拌自来水啊，搅拌这个水，你想在里面提炼出酥油，那也不没办法，水里面没有油的因。那么如果你积累质量想获得成就呢，就好像搅拌牛奶啊，搅拌牛奶呢，这里面就可以得到酥油，是这样。酥油是通过牛奶搅拌牛奶然后提炼出来的精华。所以说你这个呢，想要得到酥油呢，必须要找到正因，有因才有果，而牛奶是获得提炼酥油的正因。所以说你搅拌你说你不搅拌也不行啊，虽然它这个牛奶里面有酥油的因，但你不搅拌它也不出酥油的。那么就是说你虽然搅拌了，但是你搅拌的是水也不行。所以说呢，第一个呢要找到正因，第二个要搅拌，这两个因缘齐全的酥油就出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呢，我们现在就是说是第一个呢方法要正确啊，方法要正确，而且要拼命的去积累，积累就搅拌相当于积累一样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慢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相续当中逐渐功德就出现了。所以现在我们功德没有出现也不要太着急了，我们就要把心静下来，然后呢闻思修行，该听的该思维的，然后这些资粮呢该像慢慢去集聚的，一定要集聚。其实反正我们知道，我所做的每一个顶礼，我念的每一声佛号，它都是能够变成我成就的因。所以现在我只要认认真真的老老实实去做， 去积累啊，该发的愿该回向把这些做了，做了之后呢，他反正善根呢自动在酝酿，他善根在集聚，善根在酝酿，到了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他就会他成熟了之后，我们的心态自然就变了，最后干得的成就自然就显现出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没有积累资粮啊，没有按照正确的途径去做，那么就想要得到这个成就只是梦想而已了啊，就是梦想啊，什么都没有啊，天天在这想啊，然后发这个就是说在做这个发财梦，什么都不做那是不行的。所以说就是我们有些说我要一生成佛啊，我要怎么样，什么都不做的话那是不行。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成佛，想要一生成佛，那就必须要和这个一生成佛的一种果相对应的因你要去做才行，如果你不做的话那就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里面也是讲到，也是提到了这个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缘法则。我们再来讲，经常讲这个因缘法则，所以一定要相信这个因缘法则。因此说获得终极殊胜的成就是圆满二种资粮的正果。就是说因和果之间呢，就说是这个想要获得终极殊胜的成就是圆满二种资粮的正果，就有果的推因。就像佛陀一样，佛陀已经获得了终极殊胜的成就，那么佛陀获得这种殊胜的果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的二种资粮已经完全圆满了，所以说他就成就佛果了啊。这个有果推因呢就可以了解。正像前文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圆满福慧之粮，就无法获得具备二种清净的佛果。福德之粮和智慧之粮两种资粮呢，我们都要去修集啊，去修啊，去集聚。然后就是说如果没，就是说两种资粮不圆满的话，没办法获得具备两种清净，就本来清净和这个离垢清净的佛果。护主龙树菩萨也亲口说，此善愿诸众圆满福慧之，获得福慧身殊胜之二身。那么龙树菩萨呢，这个在六十正理论里面也是这样讲的，此善愿诸众。那么这个善根呢，就是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回向，当时龙树菩萨是照这个论点的，说此善愿诸众，愿这个善根啊，这个善根呢愿一切众生啊。现在我们也是愿我们的顶礼啊、修曼长啊，我们听法的这个善根呢，愿一切众生圆满福德和智慧之粮，这个是从因上面圆满的，获得福慧身殊胜之二身，这个是从果方面圆满的。然后一个因一旦圆满了，就会获得圆满的福德和智慧所产生的殊胜的二身。啊，殊胜二身就是佛陀的法身和佛陀的色身，殊胜二身就可以获得。意思是说，通过圆满有缘福德之粮而获得殊胜色身，依靠圆满无缘圆满无缘智慧之粮而获得殊胜法身。有缘的福德之粮呢，就是有形象的，有所缘的这个福德之粮，那获得殊胜的色身。然后呢，依靠这个圆满的无缘，就是说是无执着的智慧之粮呢，获得殊胜的法身。这两种资粮都圆满了，那就获得成就佛陀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法身和这个色身二身或者法报化三身。那么这两种资粮呢，就佛果的这两种资粮一定是同时要圆满的啊，因为没有一个佛只有法身没有色身，没有一尊佛呢只有色身没有法身。随着佛陀的一种这个色身和法身呢，要得同时得，不得了两个都得不到，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福德之量和智慧之量呢，要就是说是同时修行，同时修行，同时修行的话，就圆满之后呢，就是这个可以获得佛陀的二身。而且暂时世间的成就也都来源于圆满之量，不单单是说成佛，世间当中的成就哈、也是来源于资粮的某种程度的圆满啊，某种善根的这个善根的某种程度的圆满。如果自己从来没有积累过资粮，那么这个资粮呢，我们就会理解成善根啊、善法。如果或者这个顺缘，没有积累过这样一种顺缘，没有积累过这个善根资粮的话，那么无论下再大的功夫也无济于事。就没有因的话，你再下功夫也无济于事的。比如仅仅就眼前的受用、饮食、财物来说，有些人依靠以往积累资粮作为后盾。不费吹灰之力，自然而然财源滚滚。那么这个也是，当然就这个也是显而易见的啊。在整个世间，尤其是现在这个资讯这么发达的一种年代，我们就是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有些人呢就是说很自然的积累资粮，很自然的就积累这个财富， 他赚钱来讲的话，就说是根本不叫事情，是这样的，就随随便便一秒钟，或者就是说他都是一秒钟，他进入啊、就说是这个他的收入的话，一秒钟是这个可能是几十万、几百万的这样一个速度在进账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一般人根本也想不到，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钱，但是有些人他就一秒钟当中、一分钟当中或者一天当中，他就可以就是说很多很多的财富源源不断的去积累。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是这个，就平时我们讲的富二代也是这样的。他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因为他有福报的缘故，他一投身就生在这个家庭里面，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他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世间人的不了解呢，啊，世间人不了解，他就只看现象，啊，就某些人就有运气啊，或者他父母很好啊，怎么怎么样的，就觉得就是说是，啊，就是不公平啊，就说是这个已经输在起跑线上面了。但是这个起跑线，他从某个方面来讲，可能是也许是输在起跑线上面，但是他这个富二代的身份呢，也是他自己争取来的。他就是说这辈子的他这一世呢已经到了收获季了，他的播种季在上一世，播种季的时候我们没看到，他在努力的磕头啊挥汗如雨的顶礼的时候，他在就是说是在上供下施的时候我们都没看到，也许我们还在嘲笑他啊，你看你做这个事情把这个钱往水里扔放生啊，这些都没有用。但别人就是说在做善根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不了解，或者我们在嘲笑别人，现在收获季了啊，你开始羡慕了啊，你开始仇富了，你开始说是说这样说那样就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不了解前因后果，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有些人他就是生下来就是这个，有些人生下来是富二代，过两年破产了，这个也有。他的就说是这个啊，他的一种这个福报可能就是说福报不够圆满啊，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这个反正你有这个资粮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果，没有这个资粮呢就是不行。所以有些人呢他就说不需要这些费力吧，不需要勤作，不费吹灰之力就自然而然的就财源滚滚。可是有些人整个一生都是千方百计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经商务农等，结果却没有芝麻许收益，最终竟然落得个饿死的下场。诸如此类的事情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目共睹的事实。还有一些人呢相反的例子呢，有些人一辈子呢就是在都在想方设法都在赚钱，千方百计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该做的都做了，家里面致富的书一大堆啊、如何是发财致富啊，如何快速的就是积累就什么这个演讲那个演讲的这些一大堆，但是就没有用的，是这样，这些都学到了，然后也去做了，起早摸黑了啊、就是说是这些励志的故事也看不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成功的经验也看了不少，但是就是没办法啊，就是没办法找到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他没有积累资粮是没有用的啊！你看再多的励志故事对你来讲也没有用，看再多的发财致富的一种这个书籍也没有用，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因为你内心当中缺少了就最主要的这个就是叫做善根的福德的东西，是吧？这个缺少了就不行的。所以就好像就是说一大块田地里面你不播种子，种子没有，你没有播种子，然后你每天都在里面去施肥啊，每天就去拔草啊，每天就去管理啊浇水啊，这个没有用嘛。你没有种子，没有种子的话你再怎么勤勤再怎么勤作，它也不可能在没有种子的地里面长出来这样一种需要的一种庄稼的收成，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说就是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个原理呢，像这样的话就如果我们没有前一世的这些善根，这个最主要的种子没有，我们现在特别勤奋啊，就说是时间也花了精力也花了啊，什么反正就是说是按理说应该赚到钱的所有的这些手段都用上了，但是就是没有，就是没有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没有主要的因。助缘呢就可能就是说有一些啊，有一些助缘，有一些很经验的助缘，但是只有助缘是不行的，必须还要有主因嘛。而且这个主因呢也要分很多情况，有些这个种子它是两种，种子本来就好，然后再加上这些就说是这个好的管理啊，它就会就是收成了。有些的种子有是有，但是种子呢就是说可能是假的种子，或者就是说是一种力量很弱的种子啊，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它长起来的时候呢，它的也是这个长出来的庄稼也不是太好，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现在种的种子，我们现在有没有种种子，现在我们种的种子是两种吗？还是你表面上的一个你做是做了，但是你种下去的你收获的种子是一种这个劣种子，劣种子呢以后你在收获的时候那你就不能说为什么我那么勤奋现在没得到这么多的收获呢？那因为你当时在修善法的时候你没有用心，没有用心，没有用心的你的种子呢，你买的种子不是真的，或者说它的力量不大。所以说就是说是不管怎么样呢，通过这样的因缘因果的分析呢，主要还是让我们现在无论如何呢，就是通过认真的心恭敬的心信心啊菩提心啊 这种心态来面对你现在的一种善法。你现在什么心态来面对这个善法，以后你的收获的时候，你就直接的收获受益者是你自己，是这样的。这个你这个善法不是给别人做的啊，是你给自己做的，是这样的。就好像你现在就好像以前不是一个故事嘛，一个故事呢，一个木匠给人修房子，他给有的是修房子的很用心去修，但后面呢，这个主人呢要报答他嘛，就让他修再修一间房子。他是本来是给他自己修的，但他自己最后就是非常不用心，他就随便就乱修了一个房子。最后呢，就是说这个房子给你的奖励。啊，最后来讲的话，你看自己给自己修的房子，他如果没用心，就他用的时候就是这个很差的房子了。所以说，我们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现在修善根，都是给我们自己修的。所以说你我们现在对待这个善根，你重视不重视，是不是？像你这个善根不是说是给上师修啊，给谁修啊？这个是你给你自己修的。所以说你现在在种这个种子的时候，你在修这个善根的时候，如果你用菩提心摄持了，它就是成佛的因，那就是成佛的种子。如果你出离心摄持，它就是解脱的种子，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用这个很认真的心对待了，它就是以后你是以后来讲的话，它是成熟果报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呢都是你自己去享受，它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享受，全是你自己享受的。所以佛陀很认真的对待了他的一种善根，佛陀就成佛了，啊，然后很多这些文殊菩萨、观音菩萨，他们以前也很认真的对待自己善根，他们也是相应成就了他们的菩萨果位。那么我们来讲呢，也是我们是佛陀的随学者。那么我们也应该像佛怎么以前怎么对待他的善根，文殊菩萨怎么以前对待他的善根，我们也应该这样很认真的对待我们现在要修的善根。听法好好听，思维好好思维，你顶礼就一个算一个的，好好去顶礼。这些善根呢，最后你自己的话，你就要用这个的。你如果现在敷衍了事，以后你这个果的时候呢，那也是就是说他要敷衍了事，就这样成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来讲，我们现在要很认真的对的，因为这个最后每一个这个现在我们所修的法，每一个最后都要在我们自己去成熟的。恶业是这样，善法也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不会错乱，啊，这个是最公正的，啊，就是最这个里面没有黑箱操作，这个是最公正的一个因缘法则，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只需要去认认真真的对待你的善根，也不需要去想我这样付出了会不会。我正要收获了，突然来一只手，然后说：“哎呀，这个果我们要了啊！”就是你这干瞪眼，这个不会啊，这个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是这样。所以说，你自己辛辛苦苦修的这些善根，全部是你自己用，所以你就应该想啊，我怎么样去面对我现在修的善根呢？是吧？如果你想要以后成佛成菩萨，或者你以后想要高品质的生活，那现在你就应该对待你的善根，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种认真的一种心态去对待它。多修多做，认真做，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应该有的心态，是这样的。这些呢就说是正反两个方面都讲了有没有福德的一种差别。再者，有些想通过修财神、护法神等得到就是说等护法神等得成就或财富的人也是一样。如果自己没有往昔所积累的布施果报，那么护法神们也爱莫能助。还有一些呢，就是在世间当中经常喜欢修财神啊，或者修护法神，然后通过他们的帮助，就想呢，就是说通过他们的帮助，赶快发家致富，我赶快就得到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很多很多广大的财富啊，有这样的修法，也有这样的一种很多很多的仪轨，是这样的。但这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原理，就是说这个护法神也好，这个财神也好，他们是有一定能力，但他们的能力呢，他就没有办法他没有能力让你没有完全没有善根、没有种子的人，就这样得到财富，他也没办法的。它是帮助你的善根加速成熟，就是如果你有这样一种善根修到这儿了，你现在相当于就是说我这个财富在这儿，按照正常的成熟的速度，可能还要等个几十年，或者可能还要等几世才成熟。那现在呢，就是我祈祷护法神，祈祷财神帮助我念他的心咒，他可以帮助你提前把这个善根成熟了，相当于存在银行里面的时期。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本来你要正常的，你要等再等几年才能取，但你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提前把它预支出来，就首先用。现在我要正在急用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的方式。所以说财神呢，他就说他有这个能力，他可以有这个能力，可以帮助你把就你的还没有成熟的善根，让你他提前成熟。因为就提前成熟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你现在可能需要这笔钱啊，现在这笔财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提前成熟了，你可以用这笔财富来上供下施，来积累资粮。啊，是这样，因为现在我的道心是有的，现在供养的对境也有，我的道心也有，但是我就是缺这个钱， 那么我就通过这个护法神的帮助，财神的帮助，把这个钱拿过来，那所有因缘就聚聚了，所有的条件聚聚了之后，我就可以用这个钱来上供下施啊，然后来作为我修行佛法一些顺缘。假如说按照它正常的速度，也许到了这个善根成熟的时候，也许可能我其他条件不具备了，比如说我可能道心没有了，或者就是说这些反正方方面面的条件不一定具备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必要啊，有的时候通过修财神法的方式让这些钱财提前成熟，这个也是有的。或者就是说有些世间人他就是想要发财呢，也可以，但不想解脱，他也想就这个我的这个善根提前预知啊，提前成熟也可以啊。这个是你有善根，再加上供养财神、南建财神心咒啊，或者供护法，他就可以帮助你把这个善根提前成熟，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这个原理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完全没有这种种子，他也没办法。就说你的银行里面没有钱，你根本没有存钱的银行里面，你说你再去走关系，你说我要得到这个钱，他没有办法，他也查你的户头没有钱。啊，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没办法把你的钱提前提出来。但是如果他查你的这个，他有你有钱，有钱他就可以动用他的手段、他的人脉、他的关系，就把这个钱呢，就是说在不可能取的时候把它取出来，你也用，这个是他是可以的。所以就是说你自己的善根呢，你要求护法神加持、财神加，他一观察你的这个香薰空空荡荡的，没有善根，没有善根他也没办法。当一观察你的香薰有善根，那他就用他的手段把你的善根呢加速成熟。马上就成熟出来，这个是可以的，这样的。下面讲一个事例。从前呢，一位身居山里的修行人，生活拮据，一无所有，于是他便开始观修丹青护法神，结果真的修成了，已经达到了人与人交谈般的境界，可是却没有获得任何息地。丹青护法神对他说，因为你以前布施的果报一分一毫也没有，所以我实在无法给予你息地。那么以前有一个修行人很穷，特别穷，生活很拮据，他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啊，他就知道呢，就是说是护法丹青护法神是财神，丹青护法神呢是属于他是管财富的财神的。但上次在讲经当中讲了，现在我们供的这个智妹护法神，他也是属于财神，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丹青护法神他也是属于财神管财富的这个，所以说他就开始观修丹青护法，结果呢就修成了，达到了人和人交谈，就是。人和人面对面聊天这个情况，经常和护法神见面，经常和护法神就说一起聊天。但是呢，就是说虽然他是财神也能够见面了，关系那么好，但是还是没办法获得财富啊，没有办法，就是说没有获得任何的息地。什么原因呢？但是护法神告诉他呢，你们以前没有做过布施啊，就是布施方面的这个善根一点都没有，所以呢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赐给你息地，是这样的。那么一天，在众多乞丐的行列中，这位修行人得到了一碗稀粥。回来后，丹青护法神问他：“今天我给你息地了，你知道吗？”那人说：“我仅仅得到了一碗稀粥，而且不只是我，所有的乞丐都得到了。不知道您所赐的息地到底是什么？”有一天呢，就是说这个修行者呢，在很多乞丐的行列当中呢，就是也是得到了一碗稀饭。回来之后呢，护法神就现身了。现身之后告诉他：“今天我给你赐给了息地，你知不知道？应该知道的意思。”当然说没有啊，哪里息地啊，他的息地可能是就是个这个金块啊，或者说是这个钱啊，这些他说没有啊，今天没有人给我人民币啊，那就是说是这个也没有人给我钱，就是要一碗稀饭嘛，这个稀饭不但是我，所有乞丐都得到了，是这样的。那么你的息地是什么呢？丹青护法说，圣粥时你的碗里落的一大块油脂就是我吃的息地啊。那么就是你在就是说在这个盛稀饭的时候呢，这个从在你碗里落下来一大块油脂是这样的，这个油脂就是我给你的息地，他就最多就给他这个了，再没有办法了，是这样的。其他的乞丐都是白米饭啊，都是白粥，它里面有一块油，有块油脂，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不供的一个息地，能够赐给他的息地，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就是我赐给的息地。还有一个故事呢，就是说有一个修行人，他也是在观修这个护法，观修护法啊，修财神修护法，他也是修成了之后呢。那么这个护法神给了很多的黄金，非常多的黄金，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在他的山洞门口呢，大块大块的黄金就给他撒在门口。然后呢，就是说是他自己，就是说是碰到了护法神的时候，就是说他说我的这些息地，我的钱在哪里呢？他说给你了，都是黄金，大块大块的。他一出去看，全都是大石头，就一块的，就以前的山洞门口没有那么多石头，现在突然出现了很多块石头，就是给他的黄金全部变成石头，是这样。那也没办法，就是说他有能力赐给，但是你自己也要有一点福报。如果你没有福报，他给你的黄金全部变成石头，就是说是前所未有的大石头在门口，特别的多，所以他有的时候也是没办法的 啊，就是在他已经给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福报呢，我们可能就通过其他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是不知道啊，就是这个情况可能也是有。可见，如果自己实在不具备往昔所积累的布施果报，即使修财身法等，也不能遣出贫穷。那么，如果我们不具备以前的果报的话，即便修财身法，也不能遣出贫穷。就是说，这个修行者有些时候我们会疑惑，他既然已经见本尊了，他已经见到护法了，为什么就没有他没有福报？难道可以见到这个见到这个本尊吗？我们这个是两回事儿，是这样。他有这个因缘见到护法神，不等于他有因缘就得到很多的财富，这是个两套，相当于两套财富的系统，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他可能又有见本尊的一种福报，又有就是说本尊赐给他西地的一种福报，两种福报都有。但是有些我们再来讲哈，就有形有情相续当中的业，就是非常的复杂。啊，非常的各式各样的业呢，就是不知道怎么成熟。所以说，你看他可以见到这个护法神聊天一样聊，是这样的。那么关系那么好了，是这样的。你就是说你赐给我，就是说按你来讲的话，就是我随便到他家里面去拿一个东西回来都行了。但是就是不行，没办法赐给他任何的西地。他有见到这个护法神的一种善根，但是呢没有得到就说是这个财富的善根。啊，就是有这样的很多就是说是差别吧。有些人他可以证悟心性，但是就得不到钱。也有这样的，在高僧大德的视线当中，有时候也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人可能可以有大笔的财富，但是他就是离心性特别远，他各式各样的一种情况都会有的。所以说前面呢，有些以前的道友们也是在怀疑这个，为什么能够见到这个财神呢，居然就得不到钱？是吧？你见到是不是假财神呢？是不是我见了一个假财神？现在不是流行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什么嘛？这个就是说见到是真财神，但是呢，就是说你自己因为没有这个，你自己因为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福报的缘故呢，他也没办法给你帮助，是这样的。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有的时候很难思维，就是说你见到了一个，见到一个很这么富裕而且乐善好施的，他居然就是还是在那里拿不到钱，我们觉得很稀有。但有的时候世间因缘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反正在世间当中，就是说各式因缘，各式各样意想不到的因缘出来了，你反正你就是拿不到，本来应该拿到的，但是就是拿不到，突然出一个状况，又出那个状况，拐来拐去，拐来拐去，你的钱就没有了啊，就是这样的。别人已经可能已经拿出来了，但是你就拿不到。这个情况在现实当中也有很多，大概类似这种情况啊，我们不是说你碰到了这个就一定能够拿到钱，这个也不一定的，这里面会出现很多突发的情况。这个突发的很多奇特的因缘一出来之后呢，那就没有，最后就打水漂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可见呢，如果实在不具备自己实在不具备往昔所积累的布施财果报呢，即使修财神呢，也不能够遣出贫穷。假设世间的财神等也能够赐予受用的西地，那么诸佛菩萨的威德神变胜过他们百千倍，并且全部是为受嘱托而利益一切众生的。必定会在这个世界上降下受用妙语，一瞬间消除一切贫穷。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事实上也并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假设世间的财神，你祈祷他可以给我们赐予这个财富，赐予受用。那么就是出世间的佛菩萨，他们是获得了十种自在，十种自在当中其中就有个财富自在。他们是已经获得了财富自在者，而且他们的威德和神变超过这个世间的财神就是千百万倍，尤其是他们的悲心特别的强大，就是他们的悲心非常强大，他们就为受嘱托而利益一些众生的，他们是自发要利益一些众生的，是这样的。假如说你可以通过，假如说你没有善根，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帮助给予财富的话，诸佛菩萨绝对不需要你祈祷，任何仪轨都不要。任何都不需要去呼唤他，他就可以直接赐给我们所有的一些财富，所有的受用，因为他们的悲心就这么大，而且他们有这个能力，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是做不到的。实际上，如果你没有你自己没有福德的话，就他们也帮助不了我们。他只有告诉我们获得财富的方法，但是我们自己就想来个直接的，我就向你祈祷，你给我钱就行了，也不要给我这些方法，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不知道，就是说他没办法，他如果可以的话，肯定就直接给了。他不需要就让我们去磨练，然后就没必要嘛，是这样的。但就是说他就很慈悲的就把这个能够让你就是获得财富的法告诉我们的，那就是做布施啊，做布施啊，供养，做布施啊，做这些善法，这些是获得财富的方法。但我们对这个没有兴趣， 我们想来点直接的，啊，直接你给我钱就行了，你不要给我这些东西，是这样的，我没有时间学，啊，给我钱就直接给我钱，什么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他情愿天天在这佛面前磕头，他也不愿意去做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把心沉下来去做一些很多很多布施啊，还有做很多其他的一种增长善法的一种这个方法。这个就是我们众生呢不了解佛菩萨的慈悲，也不了解这里面的原理的缘故。一切受用财富等，唯一要靠积累福德才能获得。福德和财富之间是正因正果的关系，福德和财富是正因正果，别的不是正因正果，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你很勤奋啊，这个最多是一个助缘啊，这个助缘也必须要有正因才行。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的福德越大啊，这个原理就是福德越大，然后你所做的助缘它的就不需要那么的勤做，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的福德相对少一点，那个时候你就需要比较大的勤做来让这个财富显现。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财富很你的善根很小，你的助缘很多呢，能够得到一点。如果完全没有善没有主因呢，你所有都是助缘了，你一点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这个现实当中也会出现有些人，是吧，有些人他的助缘很少，他基本上不需要怎么去奔波，但是他的财富就很多。有些人他就是说是他需要去做一定的这个勤作，他要去到处跑，然后去做一些勤作，然后就得到很多钱，是吧？这个方面就是说他自己相续当中的善根，他的这个福德越广大，哎，他这个助缘就是说依靠助缘的，他这个就依赖就越少，依赖就越少。就是说这个种子是两种。这个种子是两种，那么这个土这个田地也是良田，这个所有的这些都是最优秀的。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说其他的你耕耘啊人工啊这些就少一点就没什么关系，他主要的因缘都具备了，所以你欠缺一点哪些东西呢就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主要的因素力量不大的话，那就说是你可能虽然有的时候去做很多的这个精进啊，做很多的勤奋，但得到的很少，或者得到达不到你的预期，或者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经常有些损失啊，这个方面就是说财富啊，你在修财富的时候，在这个修财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混进去别的一些东西啊，如果混进去一些不好的心态啊，有可能就让你这个种子里面呢就不是那么优良了，是这样。那这里面真正的很细的因果呢，就是我们只能大概的分析啊，这里面因为就是前面讲众生的业网很广大很复杂啊，我们没办法一个一个去分析这个是怎么回事，那个是怎么回事，这些只有佛才知道，我们就只能大概去设想一下。一切受用财富唯一要依靠福德才能获得，诚如古大德所说，金钱如山王不如即微福。那么就金钱如山王，就是说现在这一世当中我们的勤奋呢，犹如居面山王一样这么高大，还不如呢往昔积了一个一点点的福德。如果你往昔积了一个一点点福德呢，你现在不需要这么勤作也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财富受用。如果没有这个微小的福德呢，即便很勤作也得不到，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集资之理的一部分吧，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于等家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谢讲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祝你做了修